到他，在微信啊什么上，你应该能找得到他，你问他。
所以我就说说，
他的思路，他的用词我不了解，所以我们先帮他去解释什么。你如果说三代祖师的或者齐老师的这边我是了解，你可以问这些，比如说对三代祖师的或者对齐老师的那些，我也可能解释解释，因为我跟齐老师也时间长。
哎，这些断了又少了一个一念断错，我这个是两回事吗？应该是一回事吧。
你直接问你的，你不要说是谁说的，你具体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不能那个，就是说是我们原来一直就是立的，我认的这个嘛哈，一念不生的分别，这个是我们啊，是我们的佛性嘛，是这样。
这是你的理论，这是你的理论，真认的人不会这么说，你理论上这么认为的。
那理论上我们得先到嘛，理地上我们得先到。
好吧。
然后我们证的时候才知道，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嘛。刚才这个地方说你这个还不是，你还少了一个一念断处。
一念断处了了分明啊，一念断处了了分明啊，这两个是一个，他的意思是那个灵知是一念断处不一样。
对，他就说是你这段少了一个，我都没敢把这段给你截下来，所以我就这段。
你别，你一说他，人家要是出家人，人家又那个，你们都是比较尊重出家人，我就没什么说的了。既然你尊重，我得跟你一块儿听听，我就不能说了。如果单独说你的疑问，元音老人说的那个了了灵知，那不是说的很清楚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说的是这一个。他说的这个一念断处，就是你得有断，你得有断了之后，你才能够悟得到。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能随便猜测。实际上呢，佛教中的理论总体上来说，我给你说一个大体的理论。佛教上总体的大体的理论，并没有说一定要经过某个阶段才能开悟。如果是这样，都不是开悟。你要是非说一定经过一个什么阶段，我认为一定要经过老实修行的阶段，没有说一定要经过爆炸或者是一念不生或者什么什么的，一定要经过一个阶段，不是的。如果一念不生才开悟，为什么水洒到虚云老和尚的手上，他反倒开悟了呢？那个时候他生了念还是没生念呢？
他那个就是一念断处嘛。
对，你说的一念断处，水洒到他的手上了，他是一念断了还是没断呀？他水洒到他手上了，他不是正好让他精了吗？让他起念了吗？怎么说是断呢？我的意思是不可这么死板的去误认为有一个一念断处
啊，
随便拉椅子坐吧，我也是在那个啥的。老板不在，我就在这儿。
这个形式，
老板
形式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就说是。一个不是这个答案，不是一个，
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
然后
就是这么说吧，过程不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但是答案是一个，他们都到北京了，肯定是这个。
不是，过程是一样的，大家都要经过这个过程，但是
后是过程不一样，过程各自不一样，过程各自不一样。现在你不能把过程死不定到这儿有一个一念不生。一念顿断，
最后怎么样开的？那每个人我觉得形式都不一样。
那当然了，
不一定都说是在坐下，是不是？人家
不一定都是在什么？不一定都是在。
不一定都是在定中，就是坐上这个定。
实际上我已经说过多次了，从我的经验上来说，坐上开悟的基本上没有，包括元音老人说他的体悟的，你看也未必是坐上啊。你再看看元音老人书信集，你要非要说有个地方可以开悟，你去看看，反倒坐上的不多，因为他要立事儿，立事儿没有事儿的时候，并不是坐上开悟，坐上根本就不能起念说自己开悟没有，坐上就是老实念咒，你越老实念咒越可能，坐上不存在开悟，就是开悟了你也别理他，所以元音老人说佛来佛斩，就是坐上不许理会开悟，不许期盼开悟，不许以为你坐上开悟了会错过。坐啥？
然后就是就是遇到境界的时候，也就是比如啊，就是我们现在自己的就是见光呀，见什么呀，然后就过了这个以后啊，这是我的自信光，过了以后还是在数，
过了以后也算数，但是你这个思路不对，不是这是我的自信，过了以后说去他妈的自信光，这才是真正的认取了。并不是你说的啊，这是这个，你以为我的东西拽住他，不是的，正好你发现这些东西全都是假象，你从此以后就撒手了。这才起个假叫认取。那张师兄啊，你看你不在我就在这折腾了，我们是不是搬到楼上了？好吧，那我们就造了，我这就是造了。您这定量还倒白水哈。
我刚才把定位给
他们发了。好的。你要是没事了，你就过来，你让我起牌，我就起牌了。他们是没人。他们没人，我就坐在这儿瞎捣鼓一通。
哎，老师都来了，肯定是上座了。
这是我同学，他
关系好，师兄好，师兄好。
哦，
你好，你好。啊，对，你俩是一块儿的。打气的时候我就看着
了。郭老师，
你
好，你就越不可能一面转。不要想这些了，这个念呢真的很仔细的，有粗念，有细念，有微细念。你越想着一念断住，越不可能，也不一定。
我没有，
还有一个也不一定，
也没有想到。
就是一念断数在行这个开幕之前不一定是和这是完全准确，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完全准确，没有什么可以形容，
绝对不是死的。
对，说得好，说得好，不能受打扰。
郭老师，郭老师，
哎，
郭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我上午的时候供佛那个水还在，我还用不用再换一下？还有那个
不用不用不用，这些东西你在群里面打字问，梅林都会回答。就不用不用，那水什么的别计较了，我就说了最简单的水香佛像就行了，其他的你们愿意多加、哦、加不多加也行，有这三样都是最简单的就行了、哦、其他的那些多少什么随意、哦、好不好也随意。
哦，好的，老师，明白了。
郭老师，郭老师你好。
哎哎哎哎，你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打坐的时候眼睛是睁开还是闭上？
你觉得哪个好，哪个有助于你要老实念咒你就怎么来，哪个有助于你老实念咒你就怎么来。有的人睁开，有的人闭上。齐老师也说过，有的人是就是半闭着眼睛，半闭着眼睛看前面意识什么的。我认为你拿捏这么多吧，有意义不一定有意义，你就只管咋样啊，只管就是你那个怎么样促进你能够老实的去念咒你怎么样来。或者我跟你说一句难听的，你当你没有眼睛就不用操心这个眼睛的事儿了。
懂了懂了，谢谢老师，谢谢。
没事没事，这是因为疫情关系，他各地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去找当地的，所以最近老是有一些，实在不行就摇罐吧，因为现在各地都有疫情，他在当地他也找不了，他也上不了门。广州的现在他来不能收啊，广州的现在不行，现在有个广州站长，
不是有这个身体吗？身体都是无名啊。
谁说的这身体就是无名啊？
身体，你看身体做的主人，
你说不是身体是无名吗？你说嘛，你别不好意思，他说的怎么样？你怎么认为的？哈哈，对。啊？
身体可以用
。你看他是着相啊，还是你？他说你着相、啊。你说你的，你说你的，
是，那我们没有这个身体了，到了真有了，对吧？我没这个身体了，就是也不是也没有无名了吧？
你这个身体是无名，你不是这么立的，你就直接说你的问题吧，这个前提不对。
我就跟你今天扯这个，
身体不是无名，
身体不是无名，这个贪嗔痴，这个不都是这身体造的吗？因为我们的佛性是空的。
如果贪嗔痴是身体造的，那你终有的时候也有贪嗔痴啊，没有贪嗔痴，他咋会堕到轮回里啊？
对呀、啊，那又说是到终有的时候，我就脱了这个身体了，脱了这个身体了，那我不就是空性了吗？
那不是终有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堕了，他没有经过终有教授听闻解说密法，他就堕了呀。
那他就是堕了，就是随业转。
堕了就是说明他还有贪嗔痴，他没有贪嗔痴他咋堕的？他不是贪图那个境界他才堕的吗？
那这个终有这是个什么东西、啊、那就是对、啊、就是父母未生我们之前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佛性吗？佛性是空的，你说是空的他还去轮回。
我还不太清楚你的思路，还不太清楚你的
思路。
应该这么说吧，佛教里面啊，它要是分的严格的理论，它分心法和色法。你这个身体严格起来，它属于色法，不属于心法。心法就是精神世界，色法属于物质世界。心法和色法说的都不是佛性，说的都不是真心，只是说真心体现在心法和色法上，真心体现在我们能见，真心体现在我们所见的这个世界，这两个全都是真心。这是佛教的，就是说的是比较规矩的理论，是这样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归到哪里呢？是心法和色法这个地方上。
我不是想红了，我说是
身体它只是个躯壳呀、
啊。就父母未受我们之下，我是什么呢？啊，你说那是空的， 空的，那就到
了。你不太适合想吧？你这么说吧，父母生了你之后，哪个是你啊？现在哪个是你啊？哪个是你呢？身体真的是你吗？
不是。
那什么是你呢？
就是那个。
那个是哪个？那个在哪儿啊？你怎么知道是那个？那个在哪儿啊？看不见摸不着，你这个那个是怎么起来的？
就他作用的，又是他作用的，所以你就是身体。
好吧，没有身体了，他怎么作用呢？
没有身体了，我现在就是糊涂在这个地方了。
嗯，这个东西啊，没有身体了，他就简单来说，我跟你说句难听的，没有东西他就不作用，有东西的时候他就作用。你要是从理论上来讲，非常的清晰，为啥呢？就像你睡觉了，你就是没事啊，你就是那个脑子就是不看东西啊。但是你这个时候突然有个大声响，你醒了，你不就看了吗？所以那个眼识它在啊，它一直作用啊。没有那个外缘，它就看不见，它就不作用；有那个外缘，它就看见了。你睁开眼睛，它就看见了，它就作用了。所以那个东西没有身体，它就不作用。这正好是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分两块，一块是有作用，一块是没作用。你从理论上说是这样说的。你现在的主要的，我觉得你的思维主要是现在哪儿？你把那个东西还是当成一个实有的了，就是它实有的，它有，它的确有，我们看不见，你大概是这样的。实际上正因为它没有，它才可以有各种作用，这就叫做灵妙啊，灵知之性啊。
那我们中有不是还要过中有的吗？你是还没
有？你不要担心中有，你是担心你的中有吗？你不要担心你的中有，像你这么着相的人，这么着佛相的人。你肯定要生净土的，没问题。只是说你生的净土不一定是究竟意义的净土。你看看你基本上是一天到晚的拉着什么僧啊、佛啊什么的，干什么事都不那个，你还能不生净土？那还行，你就是你的，
我说讲不动了。
你不要担心中有，中有这个事你就别担心了。
我得让你指正一下，因为我这个还糊涂着呢。我说这怎么老讲糊涂？我说这是怎么说？好像你不圆呢，说不圆呢。
你如果有一个东西它就说不圆了，如果没一个东西它就圆了，就像这个宇宙一样，宇宙它是虚空的，它没有东西，它看着它这些东西，这里面的东西全都包纳了。
没有，我要
这就是比喻佛性。
你还要去往生的吗？是不是？没有，去哪里啊？
天上地下随意寄托。
他没到那个境界呀，就是你这境界。
咱说的是究竟的呀，咱说的是究竟的。
对，那究竟是这样的，人家还说的是谁动的。这
纵
生滚
呢？对呀，对，说得好。
您给咱们推荐一些适合咱们看的那些经书好吗？我们看主要看哪方面的经书？
这个，你就是梅林可以在群里打出来，新密组织的书都可以看。新密组织的了解新中心法里面的网站，点那个网址进去啊什么的。新密组织。
哦。
重新要去丛书，就那一个，要丛书，那个是我最推荐的。
什么丛书？
佛法修正心要丛书。
哦，佛法修正心。哦，我知道了，在那个网站上那些书多看哈。
啊，对。
就是我们在理地上还是要先透过去，要不你这是修的时候往哪里修啊？这糊里糊涂的，就是在外面捞着。
嗯，这是开水，不是那怎么办？还有这个事情，给他倒水哈，倒，我都顾不上。
哎，让着我倒，我都没人。我还没说这个，他肯定
你的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不？你的大概就是现在你是有个身体可以让你安家，没有了身体你在哪里安家？
我不是这个，就是笼统的来说是这样啊，不就是啊，粗的来说是这样，细的来说就是啊，你说就这个身体嘛是无名，因为无名我们才会。
你这句话不对，这个身体不是无名，无名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的，是你看不见的，因为有了无名。所以发展才有了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和无名之间的关系是十二个关系，这个你应该知道，就是十二因缘。无名就是张师兄，你会泡茶不？
他你知道
吗？不是，他这个东西你得知道，他这些什么东西？不是，他这个主要是他这个东西。不一定，来你坐，我就可以在旁边了。
那我们的灵性，他的扩展方向是还是？
然后我们的灵性不是的，我们的灵性就是是
你表示在身体上，那它肯定也是庙弄嘛。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说是，就是仆人做了主人的主了嘛？
仆人做了主人的主。
我们这不是为啥要修的？不就是想把这无明破掉吗？
啊，是无明破掉。这个无明你没有理解什么是无明。无明并非是这个身体，是由于无明的原因才有了这个身体，才有了这个世界。它这个关系是无明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名色原六入，六入原处，出原受，什么受原爱，爱原取，取原有，有原生老病死，有原生，生原老死。中间是十二因缘，是这个关系。这个无明是最开始最开始的一点妄动，就是一点妄动。这个妄动是咋回事呢？简单来说，就是说一切本名妄起一念认名，就是我想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哎，我为什么能够看见呢？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的思想趋势，就这种本来一切好好的，他非要想我要能看见什么，但是没有他能看见的东西啊，他就动动动动动，硬是把他能看见的这个东西最后让他给动出来了，这就有了能所相对。能所相对以后慢慢的这越来越重越来越大，就有了这个地水火风，然后就有了我们这个身体，你我他，就是这样的。就刚开始的那一点点妄动，这是解释这个有相的世界的，这是解释这个有相的世界。无明是这个有相世界，这个轮回世界的根本的因缘，根本的缘由是从无明，因为无明把我们的佛性给祸害成了现在的灵魂。无明是这样一个作用，有了灵魂，这个灵魂可以寄托在身体，身体走了它又到别的地方去了。无明是这样的，无明就是把佛性它误会成了灵魂。但是佛性跟灵魂就是这么说吧，佛性是灵魂的体，是灵魂的本质，是灵魂的本质，但是灵魂不能完全包含佛性。应该说灵魂和灵魂所认识到的这个世界，它全都是佛性的体现。但是我们误会了，我们老是误会，就把它误会成了灵魂，然后我们的灵魂寄托到身体里了，大概是这样。所以无明跟身体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你不要考虑身体的破，你要想破无明，就是从见地上，从你的精神层面上吧。刚开始就说从你的精神层面上去破吧，从你的思路，从你的思维方式，从你的价值观，从这个地方去破。
那让我们把这个东西都破了，都放下。可是我们又有一个地方要去。你看，你这又不是矛盾了
吗？是让你放下，这不是现在你放不下吗？你说你还没有到究竟地，你放不下。你要是放不下，你就先看在这个地方。你万一要是都放不下，你还有个地方去，你不是也开开心心吗？为了让你一时的开心也行啊。你到了那个地方去，最后还是让你放下的。
没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没到那个境界，保险，那是保险。你现在的心态还是要放下，然后你给自己找个保险，万一自己挣不到呢，给自己找个保险。就像你这个，我记得好像就大概对你的印象，你没有保险是不行的。
也不是现在就可以了，原来最早说你看，比如说西方净土吧，民国经理就给我们说，什么的比如一样。然后希望要还是以前的，你说我就心里想说放下，就不去着这个相，不去想这个东西嘛。但是你又要有个地方去，是不是？然后你又让我们放下，你看
谁说的要有个地方去的？
哎，你就是迷了净土
啊！
你不是要有去迷了净土吗？
迷了净土的是另外的一种方便，是另外的一种方便。他不去这个地方，他根本就安不下心。就这么说吧，他认为。你这啥环境啊？这个环境我就没法修行。天哪，我这个环境太糟糕了，我修行不了。你让我修，我就没心思修。这不怨我，这怨这个环境，是环境糟糕。你可不能怨我，他怎么他都不肯安心修，那就只好给他去另外的。他跟这个环境不对机啊，就给他到另外的。到那个地方你还挑啥呀？你不认为那好，去那去修吧。你去那个去适合的去修吧。实际上，如果他真正的就是合适的人呐、啊，他解脱缘熟了，就不这么说话了。解脱缘熟就告诉他了，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如梦亦如电了。那个金刚经啊，其他所有的经典呢、啊，大部分不是弥陀经这个味儿的。你不是送过好多大部经头吗？大部经头的味儿可不是说让你一定要去的地方啊，大部经头没有这个味道。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人，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听佛说的这些觉悟的事儿，他就想换个地方再修。那佛就让他去嘛，你去那嘛。你既然对我的地方不满意，你去别的地儿啊也可以的。怎么样对你修行怎么样好，是这样的。所以才有了这个，而且弥陀经啊，它里面有好多好多个隐含的意思。比如说他说了，这个不一定是临命中啊，一定是临命中实现佛怎么样，但是他其中有一句话是，若已生 若今生若已生若当生，那个今生的意思就不只是临命中啊，他说的是今生啊。
那就是嘛，那就是人家念佛的时候就念到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所谓的念
佛的时候，就是你活的时候都没有正道，死的时候想正道，我觉得这个有点。
那你现在不是正在正吗？你走在这个正在走的这个路上，无论如何，你生净土的几率还是大一些的，我觉得是吧？你活着的时候就在往，其实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就是正净土。佛教任何的法门都是归于净土的，跟净土宗本来没有矛盾，只是净土宗具体的修行方法是念佛，我们是念的是佛的秘密心语。归肯定是归到净土的，但是归到净土是归到一个地方吗？这个地方上你心里就应该就明白一点点吧，是归到了一个地方吗？除了这儿这就不是净土啦。
十方净土。
对。所以说就是说的心净则国土净啊。还有一句话心里经常提的一句话，怎么样叫做净？然有生死。净是什么样的呀？净是西方极乐世界，净是这么说的，净无住苦。这是弥勒佛对那个虚云老和尚说的。
是什么？
弥勒菩萨呀，他对虚云老和尚说的，依实染，依智净，依这个实啊，依我们的认识，依我们的认知，依我们的这些凡夫的认知，它就是污染，你再怎么认知都是污染的，你依靠般若智慧那就是清净，依实染，依智净，染有生死，净什么？净无住佛。这是弥勒菩萨记嘛，很有名的。所以让你不想啊，你不想就不是外道了呀。你在座上不是不想吗？
是一听我说话就着急。
没有，我不着急，我就是嗓门大，不着急。
我觉得挺好的，我过段时间就想啊，郭老师敲打，还有那些妄念，我们就妄想。
你修着，你原来那些固有的观念、固有的标准就改变了、松动了，你都有怀疑了，你不敢说。也就是有效的东西，它会慢慢的，它会松动；无效的东西越来越认可了，就是这样。你不敢说，一说出去好像大逆不道一样。学佛肯定要好好的修行的，不能不好好的修行，肯定要实修实证，包括老老实实的打坐，老老实实的念咒，老老实实的不贪嗔痴慢疑，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这些还不是最关键，最关键还是要理想，在心地上用功，这才是真正的学佛。学佛就是说，就是前面的那些，包括打坐那些，都是为了促进你心地上别去着那个相，好相也不能着，正道的相也不能着，还是这样，这是佛法的本质。
就是人脱离这个色身之后，他不就有那个灵芝出去了吗？那个还属于在
你这个不是灵芝，脱离了身体出去的是魂魄，不是灵芝。
那个还是不知道咋地的。
那是愚痴凡夫不知道咋地，但是愚痴凡夫那个魂儿就这么说吧，你活着念钱，你死了不是还念钱吗？你活着的样子大概就知道你死了以后去什么地儿了吗？很明显。
这就是要有修才知道脱离这个身体之后要去哪。没修的话那怎么办呢？没修的那些人，
你要知道什么呀？你要知道什么？没修的那些人，他们就去那些地儿吧，就去那种的，是不是有物质的地方吗？有物质的地方吗？能够可着他贪嗔痴慢疑一个地儿，那就是业力。对。你不要以为修着就是知道去哪儿了。
也不知道，那就麻烦。那你放放放，你要去哪？知道都是净土，心净国土净。
你说的挺溜的。
哈哈哈哈哈哈！那就听老师的，天天叨叨叨叨的，总
老师，我问一下，赵东云，问请和尚离四句道，是云：
我都一直在四句里，你让我离开，我宁可不成佛，我也不离开，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四句就指的是
我们所有的言语表述都离不开四句百非。这个是杯子，这个不是杯子，这个既是杯子又不是杯子，这个既不是杯子又是杯子。从这里头每一句再分出来四句，再分出来四句，一直这么分，可以一直展开，就是108句来描述它，这就叫四句百非，来描述这个事物。其实这个还有另外一种，他说让赵州离开四句百非道一句，是吧？他先离开四句百非问一句啊。
嗯，
噎死他。
所以说做的怎么样了？
没事没事没事，他有花生，喝茶花生，吃花生。
做的咋样了？汇报一下
呗。你一说大家都吓死了。
刚刚开始没多久了，
你要说第二个了，人家说白色的，说白色的能那个什么？他是不是干嘛？啊，
能飞起来了？
飞不了。
说了白色以后就不做三个道了。啊，所以人家说这个做白色的，他知道。
但是郭老师现在做的好像还是那个手啊。
哦，可能有一些什么风湿啊之类的，可能是就是说的是不是坏事儿，不是坏事儿。你只要打坐出现的这些身体的情况都不是坏事儿。如果他有一些不好的，你看看他24小时内能不能恢复，再不济24小时内也会恢复，也就是不会影响第二天的打坐。如果影响了，就也第二天都打不成坐了，那这种情况还是去医院看看比较好。那你那么长时间憋到那儿麻不是很正常，一般都是疼啊，你不疼啊？
还是一点点。
哎呀，有的人都疼得不行，好多人都疼。
你
还是
疼的要
的。现在不疼。
麻的都算好的了。
小叶。三个先生。第二个摆坐的还不错。
为啥要做第二个百坐呀？就是说三个月过去了又做了三个月是吗？啊，
就是只要我就是看那个啥的
那个手印不准了还是什么？
手印没有准不准，手印就是对了还是不对。他那个对不对呀，他那个对不对就是以法本上的文字描述为准，法本上文字描述的那一点你做到了那就算对。你要是没有把握你就多问师兄，多问师兄，包括问我都行的。没有好不好，你都活一辈子了，说你活得好啊，说你活得不好啊，都有道理，不管他好不好，只管活，这就活下来了。你管个好不好，活都活不下来，打坐也一样的。你只要是就是说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这样坚持下来了，都是好的。要是我们每天管好不好，三年都打不下来的。
你要有什么想法？
就现在就打成第二轮。
对，
第二轮
你不要自作主张。我跟你说，以后你有事你跟老师沟
通。我不就这样，
我们不能乱说。
不当我是老师，当我是一个就是年轻的师兄了。也不年轻了。你就随时联系吧。他打的第二轮是什么意思啊？是打的第二个百座啊，还是说的
第二个百座？
打三轮就可以了吧？打三轮行不行啊？
三轮
啊，你就现在已经打了两轮了，然后又准备再打两轮嘛，那就打四轮，你就是准备打四轮，你打三轮怎么样啊？打三轮行不行？
三轮就他的已经过了，三轮就过了。
三轮过了，你
打了三个百座了？
没有，
两个百座不是，我的百座是两轮，就这么说吧。最开始的时候48座做完了就完了，没有事儿。这师兄们说，哎呀，师傅啊，我这一轮不行啊，我做不好，48座做的不好。就这才加成了两轮，最开始心中心是只有一轮的，加了两轮现在不行，现在就做了四轮了。所以说我问他，我劝他这三轮行不行？三轮行不行？不要太严格要求。三轮以后就二四印吧，你觉得哪个印？你
今天开始打一。
就是你已经刷满了。
第四轮
为什么要打四轮呢？为什么要打这么多啊？
在自己修法上面，你要自作主张，知道吧？也不要问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懂。我们跟你说也是瞎说，如果我们说错了，你不解读，我们有事都不得解读。就是、
你别说那么严重，别说那么严重。
我跟你说，你要问老师，不行，
别说那么严重。
有这么严重，我跟你说，你别，我跟你说，也别听我们。
您说我也吓住了，万一我说的呢？我让他自己去参考，万一我说错了咋整？
没有，我们不是明白，我们没有修正到老师。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你们要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不要被老师忽悠了。
你这样说的是说打三轮也可以了。
不是打三轮，打两轮都可以。你们为什么要打第三轮？为什么要打第四轮？因为你要知道心中心它是有主四的，心中心的主四就是主是第四印，四是第二印，那个第四印叫如来母印，也俗称叫成道印，就是说的你修第四印可以成道，从这个地方可以生得出如来，所以叫如来母印。佛心经里面说的很清楚，就是佛是这么说的，我记得我是从死印生，我从死印生，更不从别处生。也就是说我成佛是因为我修了第四印，所以我成佛了，我不是从其他的原因而成的佛。在佛心经里是说的非常清楚的，我从死印生，更不从其他印，更不从他处生，说的非常清楚。所以说第四印是主印，那我们总修这个第四印呢，会翻种子啊，所以说修个二印缓一缓，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一直修下去，这个有助于我们成道。所以说两轮以后啊，就是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就尽量的上二四印吧，去成道，成道要紧。前面的那个百座就是个基础，你就是不能总打这个基础，打了就是打了。
嗯，那你明天开始就上呗。
那我今天回去就不是，我明天回去如果有时间，我就再打那个二印，然后就是切座开始。
祖师啊是这么说的，祖师是这么说的。祖师是这么说，祖师说的，你要是修完两轮之后吧，比如说你修到96天了，修完了两轮之后，你觉得哪一座做的哪一印做的不好，你可以补几天嘛。啊，我的第一印的第三天做的不好，那你把这个补一下，补一座。我第二印的第一天做的不好，你再补一下，你一天补个一印，一天补个二印，你这一个一个的补一补，补那么几天也就够了吧，你不至于再补一轮吧，再补两轮，就是说。你看看你现在打了三轮了，你还可以再回想一下，你要是万一对哪个不放心，你个别的补几天我看也就行了，你看行不行？补几天你觉得打得不好，就这么说吧，打得再不好也不至于都不好，总有那么几座是好的，把那个你觉得特别特别不好的补了，你安心了，就尽快的上二四印吧。我们是师兄弟，不要说成老师啥的，太严肃了。我也有好多毛病，说师兄弟聊聊，仅供参考。如果是有道理就参考，没有道理的话，你再去听听别人的。自己每个人都有选择权的，没有选择权也不会跑来学佛了。现在这个学佛的人都是有一定的独立判断能力的。
老师。刚才说的那个一轮两轮什么的，我们没有接触过，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你那个灌了顶以后的话，你拿到法本就知道了。前面的话有两轮，就是心中心啊，叫六印一咒，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六个手印一个咒语。这个一个咒语，六个手印，每个手印要修八天，六八四十八就修四十八天，然后再修四十八天，这就叫两轮，这就叫百座，就是96天统称叫百座。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百座以后一天二印六天四印，这样一直修下去，这是心密修法的仪轨，就是心密修法的程序和规矩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是吧老师？
是的是的。
那个书在哪里啊？能看到
书就是灌了顶会寄邮寄给你，另外你要是邮寄不方便，有的地方被封控了，你告诉我们，实在不行了也有电子的。
哦哦哦哦，我们这里可以。
啊，行，到时候你在群里头这些都会处理的。
啊，那万一的，就是赵州说，那个赵州就是。 生冷，才有心念落在人天，直无心念落在眷属时。然后是与崔大脑僧作家一答一不得。眷属是啥意思？
眷属就是就像是你家人吧，你是主人的时候，你旁边的那些都给你的眷属。眷属就是父客人。
我知道他在这句话里。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这句话里
才有心念落在人天，句号，这个地方不应该是个问号，才有心念落在人天，直无心念落在眷属是如何？他说的这个眷属是佛眷属，是佛眷属应该是，应该是这样说，我觉得比较合适。才有心念落在人天，你起心动念那不就是轮回吗？哪怕你起的是好心，那也是人天道啊，人天道你想起了照样要堕啊。所以才有心念，它就是轮回。那没有心念呢？没有心念，没有心念就是不起那个凡夫的那个贪嗔痴慢疑了。那不就是就是说做佛眷属吗？做佛眷属，直无心念做佛眷属是如何？哎呀，你说起来这个理好像是可好听，你不贪嗔痴慢疑了，你就成佛了。实际上你已经贪了一个成佛了，你已经起了一念了，你起了一个啥念？直无心念落在眷属时如何呀？你已经起了一念了。那我就不跟着你跑了，你愿意溜达就溜达吧，我怎么打你？不打你了，打你不了，打不了你，你就打不了，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你就别再想如何了。啊，对对对，他那些问题，有的时候那些人呐、啊，千里跋涉去找到他，他那个问题已经想了几个月了。哈哈哈哈对。还有很多的那个问题，有的问题也是对教下了解的非常清楚，他才能问得出来的。有的人是在禅堂里参久了，你比如说是离开四句百非道一句来，这就是在禅堂里参久了。他都有他的一些背景吧。不是的，离许就是不在这里面，不在这里面，离许就是这里面的意思。我不在这里面。你去佛吧，就是你当佛的眷属吧，我不在这个里面，老僧不在明白里啊，就是一个意思。
这里还有
一
个身与意不受一群是如何？
已经受了。
是与一切总在离许空。
实际理地不受一尘时如何？一切总在离许空。我这个理解就是另外一种理解了，实际理地不受一尘，就是实际的究竟的这个地方上是不沾染的，对吧？这个时候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啊？一切总在离许，你看看都在沾染，你们这些人就出来不能出来一个不沾染的。我知道你们就这么说吧，类似于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知道你们都是黑乌鸦啊，一切总在离，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就是你看看你就是那个沾染的，我现在找一个不沾染的找不着，你们都在沾染，你别看你在说你不沾染啊。啊，对对对，就是说的是，我就是意思就是赵州骂他呢，赵州骂他呢，想找一个不沾染的都难呢，你看看，有的人沾染世间法，有的人沾染明心见性，他两个本质上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六
个
月你结过去了以后，我们其他的运营都不用
赚钱。当然了，嗯，是这样的。人家说他，我给他赚下去就行了。那个就是，对对对，那个主要是在百岁以内，因为你看那个法本上说的是百岁以后，你加坐的话，二印那天加四印，四印那天加二印，就没有说这个了。我的理解是，就是祖师在这一块没有多说。根据我的理解和经验来说，那个像百坐，因为百坐的时候是最容易出事儿的，心里忽上忽下，那个时候心啊不稳当，好像是学佛学得很勇猛，一点小事都能把它击垮，他不稳当，所以说你不得定，你就加修第三印吧。然后他有个什么事，他就老是怀疑是魔来搞他了什么的，大惊小怪的，那就修第五印吧。这些东西在六就是。百座内你用用也就可以了，百座后你就别用了，
什么叫得定，什么叫不得定啊？你再糟糕你能把这一座修下来，就像你吧，身体可不舒服可不好，被人家扰乱，那你也就是把这一座坚持下来了，这不是定是什么呀？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定啊？你条件那么糟糕那么逆行你都修下来，这不是定，这是什么呀？不要再另外再修第三，硬扛扛过去。魔印就更不用说了，你做啥大事是魔印呢、啊、咋了就要修那么多降魔印呢、啊、
其实现在维护也不成吧，先浅了，然后就跑去那个做那个什么爱心，一团老就是做爱心。
你这个跟佛法没关系，你
没有
这
些。
这疼疼可能还助道呢，疼可能还助道呢。没有那个疼，没有那个危险，没有感觉到人生的微脆，可能还不会发心去学佛。不是都经常的鼓励大家吗？那个自古以来高僧大德多是身体羸弱之人，没有几个是身强力壮的，什么少林寺那种的没几个，都是身体羸弱的。那高僧大德都是这么过来的，遭的罪啊什么的病啊，外面的遭的罪什么的个个都比我们多，反正那就那他身体不好该活那个命长也长了，有的身体强壮的也不一定活得长了，这个东西不好说。这个跟是佛法就没关系了，就佛法上来说的那个不好啊，
也是成了学佛，就是可以是成道的助缘，不一定是不好的。
你要是有紧迫感就可以加加坐。还有多看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的我讲的应该比较通俗。元音老人的视频你有空看一看。
这个也很通俗，我觉得写的也很通俗，就是行到关键的时候我说哎怎么来了这条啊。
那你去问他。那你去问他，他说的一些词儿啊什么的，跟老人不一定一样，我不太习惯。
后来现在最近我看到那里去了，他那个大音牺牲，那个是不是
啊？啊，对对对，
齐老师不是跟元音老人有个通信吗？
上面有啊，好多。
上面以前应该没有，原来齐老师不愿意把自己的通信拿出来，
现在有了。
好吧，好吧，看一下齐老师跟元音老人的通信，挺好的。佛法很活泼。齐老师不让把这个信公布，现在也不理会那么多了。
老师，
那
个在哪儿？有那个书吗？
有啊，中华书局出版社的，这是属于正规的。可以买到。
好像你有每个地方有
钱有什么香香茶馆一类的。对，修完千座再想这些吧，这什么法花样多了去了，好多了，你去看那个大正藏的密教部，哎呀妈呀那法太多了。有啊有，齐老师回答是具体怎么回答的，有这个法，元音老人有64个法，应该我也给你了，有64个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只要你灌了顶学可以学的，除了心中心法还有64个法。对这个问题我还专门问过齐老师，我说他根本就不是想来学心中心，他就想发财，他想学个准提法发财，这怎么办呢？齐老师说要给他的，要给他的，为啥呢？就是说的这个64个法他是为啥人准备的，就是为没有心思修行的这些人准备的，他根本都没有想过修行解脱，但是他修这些法修着修着他就起这个修行解脱之心了，所以该给也给。这就是就这么说，64种法是给那个不修行的人他们用的，修行的人心中心法够了。修完千座以后，老人说了，心中心的下半部是观照，明白了吧？
齐老师家里人，齐老师的家里人就是我们。
是不是有没有
呢？他是原来那个定宗定宗那个定宗，这个话怎么说呢？静宗定，动宗定，
定中定，定中静，动中静，静中动。你可能说的这些都是绕这些东西，这不是就是说的动静不二吗？
静中定。
静中动，动中定，静应该是这个，它不是，它是动和静是分开的，你这个静和定不对。
静中定，
不是静中定，静和静，
动中静，
不对不对，你去找找叔叔吧，咋可能是静中定，动中静呢？不是不是的，它这个静和定是一个意思，
就是这两种定，就是静中的定
啊和动中的
动中的定
啊啊啊啊。静中的定就是指的是四禅八定啊，你打坐了入定啊什么的，这些就指四禅八定啊。你要是动中的，不是，要按齐老师的说法，你这个要看前后文，不能随便解释。但是我就老是这么草草的就给你说一下我的字面理解。那个动中静啊，就是元音老师说的，得坐下的时候遇事不惑是大定啊。坐下的时候遇事不，我们心中心的主要的效果就是在这个地方看的，并不是在坐上看，是在坐下，坐下的那个心态的改观啊。
你说这个静中这个动中这个定啊，
不说动中静定不好听，你就这么说吧，你就这么说，你就说是坐下遇事不惑，这是心中心经常说的。
坐下遇事不惑这个怎么解释？你说就是我看见了，我当没事人一样的，那这是惹到你了，你那个要爆发，你
爆发了就爆发的，
能不爆发这个就是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跟这个没关系，爆发不爆发都是没事人，好吧？佛法是这个事，佛法并不是告诉你爆发对不爆发不对，各有各的对错，他站在他的因缘上，我们这凡夫我们看不出来那个爆发对或者不爆发对，就不能因为他不爆发了就说明他正道了，也不能说他老爆发他不正道，这个东西不好说啊。你要是从第三者的角度你就知道了，对吧？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认为它是正道或者不正道，所以从你自己的角度啊，你应该这样，你不管爆发不爆发，你就让它过去了。爆发不爆发不是成道的标准，那是你做人的修养，你愿意在修养上用功，你就去用功去，没有关系。实际上对于心中心的师兄吧，你修了这个千座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有一些犯急爆发的时候，你真要爆发的时候，你根本都控制不住它就爆发了，真爆发了过去就过去了，就这样，它已经爆发过了能咋的，
爆发完了以后才想的，哎呀，
哎，最糟糕的就是这一点，哎呦我就错了我对了什么的，这才应该是要你斩的地方，你都已经过去就过去了，你想它干啥？你想他呀、啊、你这在戒律里面叫重生一层罪，重生一层罪，你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你看那个维摩诘，哎不是的，你就是落了一个做的行的写好了，你落了一个就是着相了，着了一个什么相，着了一个我要做的行的相，我要做的行，你着了这个相了，你就着了这个相了，我要做的行，你老想做个模范给人家，别做模范了啊，别做模范，
别着急，就是有说你着急啊，
人家都着急，你凭什么不着急啊？
人家没着急，我着急了，我说这人怎么着急，把两个裤子然后过去试完了以后我拿了一条出来，因为那条另外一个人想看嘛，然后出来就跟他说，我就是我要这条那条那个人在那里看，然后我就出去然后去看其他的，后来我买单的时候他说那条呢，我说那条不跟你说了在里边吗？那个人看了吗？
他给我少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少了两条钱，我说你这怎么又把这个，他说是你不是要两条吗，我说我啥都跟你说要两条啊，我是想两条，就是我要两条啊，
我并不觉得他不比你着急啊，他要不比你着急他怎么会一下子弄了两条的钱呢，他明明比你着急，你比他着，你再做个着急样也没什么，没事没事，这都没事，是你做的，他有时候我跟你说了半天我都白说了，看看啊，张王子的名字，张王子，
我着什么急啊？
你不着急你就慢慢跟他说吧，耽误死你时间了。啊、你要着急吼一声，这个事儿解决了，回去还能打打坐，都各有好坏啊。
完了
佛法解决的是你在心上不留恋的事儿。至于你这个着急不着急发多大的火，你有那个百座垫的底儿，你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你已经做了百座了，有那个百座垫那个底儿，你能做啥？那不是永世不堕三恶道吗？你都做不出来那些坏事儿。
我就做那个回光返照。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回光返照。就元音老人说的回光返照到现在不大对机了。现在我们回光返照一下子就五阴太迟盛了，回光返照那一下子没什么用，没什么力量。或者你回光返照，我看你照到哪儿了，你回个光照能照到哪儿，我看看。
下次有话好好说，你看这回光返照。
哎呀，回光返照就是让你照到这儿啊。哎呀我的天哪，你好好学论语学儒家就行了。你去跟他说吧，你去跟他说吧，你说了你就能有用，你说了他就听你的。
不是，现在我啥都不说。
你
说了也没用啊。急了
那没准你急了还有用呢。
急了就是我自己不应该那个。
那你给我找那个经上哪个地方说应该不应该急啊？
没有，我再给你再扯别的嘛，再扯一
点。你看看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日已过什么什么就是说的是如鱼少水就是说的当对对似有何乐当什么尽头然那一类的，你说那算不算急啊？哎不着急不着急，我们不着急，我们慢慢修。
急嘛。
对对对，所以说急有急的好啊，趁着这个急劲赶快成道。我们都是急性子的人，修心中心的多少都有点急性子。而且为什么心中心这个法在现在你能修，因为它适合时代，不光你急，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急。什么热情啊快啊大干啊，这特点就是急，这种情况下心中心修就是符合这个时代的特点。
这个一念断错了
你这个一念断处先说说从哪儿来的，你要是从眼通法师那儿来的我无权解释。
你也经常跟我们说。
我啥时候跟你说我不太提这个，我不
念断错。我就说这个一念断错，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
就是这一念断错，这个一念断错，就是
一念断处怎么了？
你可以扯掉啊！你看，比如说是我们是嗡嘛呢呗，这是一念断错，
不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这个，
一起一落，一起一落，一起一落。
不是的，不是指的这个。
怎么我们什么看
没看见？你想看你又起念了，就别看，你就只管断，你就只管断。你断的时候你没有离开它分毫，你就只管断，断着断着你就明白了。现在的祸害就在于你总想看到它，你总想看到它，这个东西才是无明，才是无明。无明就是我总想搂出来一个，比如说咱俩坐在这儿说话，我非要立一个，我说了你听了你看得清清楚楚，这就耽误咱俩说话了。你直接的说话本来就没事儿，就是说无明，就是说非要立一个东西，你非要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你看不到，那个也是佛性的作用，你不需要再另外看到什么，你就只管断，断着断着有一天你就明白了，就是那个它就是没有损失过，没有损失过什么，不是你要看到它，你不看到它的时候它也一直在，现在的祸害就祸害在老想看到它，所以你就只管断，只管断，断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哦，原来不需要你去看到它，跟看到不看到它没有关系。太急于要这个看到了，太急于要这个看到了，还是实际上还是属于着相。你看不到的时候它也一直在。就说的难听一点吧，说的难听一点，修行都是冤枉的，不需要修的。现在我们不得已。
那人家都很还执着这个前座的，你还说不行。
不是都很执着前座的，有的是人，有的是狂徒，大胆狂徒，张三狂徒，他们就是无修无证，他们骂我们说我们还有修有证。也有这种的，还有一种的人就是非要揪着一个修，还有对啊，就是你这种的，还有一个非要一个修，但是你总是这个修，你修到啥时候是个头啊？你
死到了尽兴，
死了以后你又脱生，再接着修，你啥时候都一直在修。
我还在，
你啥时候做佛呀？你现在就做给我个样子啊？对呀、啊，你现在就修正道给我看看呀。
现在还不行，这有无名障碍。
所以说啊，这个在学佛的路上啊，这个有相的修行有的时候需要，有的时候不是一定要需要一个有相的修行。就是说到有修有证这个地方上，有修有证这个地方上有一定的程度上是需要的。过了这个程度，他就是在心上心地上用功，心地上用功就这么说吧，无修无德无证，那个时候才是真修行，那时候才是真修，那是真的真修行。所以你不要着一个一定要修啊什么的，所有的修行都是冤枉，都是冤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冤枉了也不妨修。
我现在就是未完成这个千座而打坐，未完成的千座。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你完全可以这样。
我一口气在这里边，
你
能断坐了吗？这个
你别活在别人的话里，你就是别人的话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这也是个善知识呀，这个可以激励我哈，这一千次我真的那个。
你还是应该有你自己的动力才好，不要靠别人的
动力。我就做了一千多给你看看。所以我现在是早上，哎，这个坐着坐着，这个尾椎也不疼了，然后早上我就坐四个小时。
我们都在变年纪变老，身体变坏，你今天不疼了，明天手不准啥又疼了呢。
疼啊，就是你也知道了，你坚持一下也会过去。晚上我还可以再做两个小时。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是，哎，你说晚上做了这两个小时，然后也没有活动。
佛法并不是有一个好，佛法是让你从好和坏里头都出来，你不要再去奔什么好了，没有什么好头可奔，从好坏里面出来，这就是解脱。
从念头里面出来，
从好坏里头出来。
我四小时做了以后，我还不想下。
你不在意那个，你可能目前的情况，刚才听你聊，你还是应该坚持千座，我都听得有点担心。
我要把这个千座就完成这个数字，我啥也不想，完成这个数字，换着这个数字去。
你真的啥也不想吗？啥也不想，那发了一点火，糟蹋那么长时间。
我真的不想，但是我看到这些东西了哈，我就知道。你
要是能够啥也不想的话，你就不管你发火不发火，不管什么做的怎么怎么样，你都别想，死心塌地就行了。就这么说吧，你现在能活着，你就拖着这个身体，你就拖着这个身体死气巴赖的，就是行尸走肉一样，你把它修完对付完，修完就行了，你就把它对付完也行。世间的事儿，修行都是这样，世间的事儿更要对付，你就对付。当你就那活着不得不应付，就那样去，不能有其他的奔头。这才是真的，就是不就是说的是只想把千座做完，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奔头了，你不要想当一个有修为的好人，不要想当一个就是大家认为你是一个有修正的人，你也不要想着当一个有修养的人，或者想着你的身体好的人，或者你的生活以后奔到什么满意的地步了，这些你都别想了，没个盼头了，以后世界咋样还不好说呢，你就先能把千座赖下来就行了，就这样，不要任何的盼头，没有盼头，就这样才是真正的那个，你可不能有盼头了，做个什么好人，去他的好人，我不做，无所谓，我不做好人，我先把千座做完，我做个千座的人，好吧。它是一个新的禅观测进，不是那个旧的，旧的禅观测进说的是那个禅宗里的修行方法，主要是参话头的。参话头是这样的，参话头也好玩，它根据人的不同，它参的不同。你比如说你这个话头，你参，师父给你一个话头，你参，参了好久，师父一看你这个不行，就给你再换个话头。到后来换的就有意思，我就看出点门道了，是啥呀？后面的人越来越着相了，他换话头换个啥？就像他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复杂了，干脆你就参个无。因为他接触的都是有，就参这个无，哎，还有不少人还有点消息。这是后来的，《禅观测进》这本书应该是明清时代的，我看过。这个应该是后面的谁的，我就不清楚了。我们修心中心的，多看心中心的，演风法师他可能有禅宗的风范吧，还有他的道理。我建议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我反正是学习齐老师的过来的，我觉得齐老师的跟元音老人说的很像，看他的就可以。
不要后悔，看过 上面不想看这个。
你还有这时候啊？那你的中医什么的不是挺好？
没有，他的中医就跟那个做饭一样。
嗯，好吧，好吧，可以，可以。嗯，心中心法就看老人的，我觉得就挺好的。嗯，他们在丛林里面参好长时间，参也是就是到后来都是一二十年，没个二十年你在那里头都不好处混出头，然后就是找一个话头参几年，一看不行再换，你要找到名师他就知道给你换到哪儿，你找不到名师就完了。禅观策进这本书好像是写给师傅的，有孤立激励人怎么那个去用功的，但是也有就是师傅怎么教人的，就是说你要狠打他，打他要狠啊，就是类似这样的。
我记得好像老人那个书里面有说这个话头，说父母未生前就参这个话，然后那个人就久参不弃，然后后来换了一个老师，一念未生之前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就先你别说我们爹妈没生你了，生了你以后呢，你现在呢，就是大概意思是你现在呢，就是给他参这个。是，
参没办法又怎样？
不咋样。不怎么样，
只能是在理上
啊，参明白啊，参明白，你说他理上说他事上都可以，看他自己，每个人情况不同，他习气重你可以说他理上，他习气不重就
有一个答案吗？每个公案只有一个答案吗？也不可能，因为你明心见性都是不可能是一种方式，是不是？
那明心见性有几种方式？我问问你。
那也是这个根据个人啊，那什么情况都有，看人家用心。
你说的还是说的明心见性之前，明心见性就是离开了所有的相，离开了所有的相，所以禅宗你不能说他有答案，不能说他有答案，他怎么能够话头有个答案呢？他那个问题不能说他有个答案。但是明心见性离开了所有的相，他光离吗？他也有迹象啊，就像刚才他说的，有个身体也可以用啊，他有离相的一面，他也有迹象的一面啊。所以说，你说他没个答案吗？对呀，啊，所以你说那个禅宗的话头没有个答案吗？哎，没有个答案也不对，人家问你你都不回答，或者你老是没有个答案，那大家怎么办呢？都不行，嗯，把你给堵死，就怕堵不死你。你现在老想找别的出路就完了。一切本名忘起一念认名，这就是无名。就简单来说，无名这种心态就是啥心态？非要明白，非要整明白它啊，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这都是无名驱使我们才有这个毛病。我们非要把它弄一个落处啊，这是这样的，那是那样的，这是因为所以我那个要有一套理论给它玩过来，这都是无名的体现，就这就把轮回给它弄出来了。
那我现在你说我也不贪着这个世界的什么，我这也没有什么，但是我也不贪着什么，真的，我现在对这就是这个生活上来
说，你说的这些都不是心中心的范畴，心中心早都离开了贪着不贪着的范畴。你这个不贪着在佛教别的圈子里面可能是个很好的，在心中心里头还没入门，真的。
我觉得我已经到了一种境界。
啥境界？你自己自责其美的境界。贪嗔痴的那个痴啊，那个痴就是说的没有明心见性全都是痴。你自己有没有，你就这么说吧，你没有大的烦恼了，尤其是你修心中心之后，那大的烦恼去的可快，一般的这些人往这一块坐都不会问世间的事儿，他没有世间上的，世间的东西很快的都降服掉了。但是呢啊，不是的，他还有啊，还有疑惑呀，还有疑惑呀，这个没有明心见性，这个疑会很重啊，还有疑惑，你没有，就是你没有什么贪念呢，是可以啊，你难道你一点疑惑都没有吗？
疑惑是
对这个法的疑惑啊，对，对这个法的疑惑，那就把它去除干净嘛，这就是明心见性啊。
但是
当然是这样
的。你说，如果是我们要是从理上先看的话，我们要修这个法，是不是在理上面要先要透明？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不需要，你到跟前了，你还不懂得认取呢。
哎呀，到跟前了，你一定会认取。到那个缘分到了，不认取的也会认取，不得不让他认取。你要是不放心自己在理论上透不过，你现在就是简单扼要，只要看一本书就行了，就是心经觉引。心经觉引就是佛教的基本知识。
心经觉引我也喜欢看。
心经觉引你看了，就是那些基本的名词那里头的，就是佛教中必须的必要的基本的名词那里都解释了，都是比较系统的，那一个就够了，那一个就奠定了你的佛教理论基础了就行了。
空性。
好吧，你说的对，你这不是理论上都知道吗？
正不到，
既然是空性的话，它存在一个正道吗？存在一个正不道吗？
它
存在一个理吗？
一念未生，你说你也别着急了。你说我说我住在那里，我也一念没有生啊，那我就叫发呆啊。
你一念未生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全体体现了，就是全体体现了。你想认一个别的东西，算了算了，这个事儿过去了。你不要再考虑了，你越考虑它越不是那样。就这么说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老人说回光认体什么的，这个它针对于什么情况？针对于我们要心外取法，我们认为要能飞，要有神通，要世间事能够处理，要有预见什么的，这样才是成道。不是这样的，不能这样心外求法。对对，就是这个佛性啊，它一直在呢。比如说什么，哎，你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哎，这就听到了，这不就是佛性的体现吗？老人是给你告诉你这个，是让你不要心外求法，告诉你其实这个很简单，这个佛性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是先给你一个安心之处，不要让你离开的心到外头再去讨，这是这个方便。然后你就在这个路上修着修着修着修着修着，老人还说呢，还要大彻大悟呢，这个时候就不说一念不生了，就说你要好好的修行啊，要脱落啊，要那什么身心世界化空啊，要大彻大悟啊，就那么说了。所以说那个一念不生是方便说，就只管修吧，把这个扔开它，千万别认，你就只管修，把大彻大悟也扔开它，都扔开它，就只管修，就是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四个字儿，叫行起谢绝，不要去通过理解想要够得到它，不要去抓摸它捞摸它，就这样一直的行下去，一直行下去，行起谢绝，这就是禅宗的路子。实际上
那你说郭老师，我们闲暇的时候啊，就是没事干，也是肯定是会打妄念的，妄想，想东想西的。这时候有啥方法？
断。你说断了以后又想，你说断了以后，断了以后再断，断断断，发现了又断，发现了又断，就这样断。
那天我走着走着，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不是有一个公案嘛，我就想了想。想着想着就是好累，我说这我想这干嘛呢？我就不想了。
这就是关照，你以为不想错了，不想恰好是关照。
我说不想了，我觉得这多轻松啊，我想它干嘛？
对对对，说的好，是这样的。
我突然觉得我那天我说哎我想的好累啊。
挺好挺好。那不想不想就是关照。
我说我不由自主的，然后就又想。
发现了就再提醒自己别想，何必那么累着自己呢？就这样。
那天我自己觉得累了，我说想累了，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么累啊？我说这干嘛呢？我这一天我说是不想了，
不想了，你不是照样能吃能喝吗？那个时候
好啊，这好轻松啊！
哎呀，
轻松。
好吧，好吧，你有个轻，你也别落到轻松的觉受上。你不想了，也没有耽误你什么，也没有少一分什么。就是你还想要个什么呀？你不想了也没少什么呀。
就是退了心理后时间太多了。
时间太多了，时间太多了，你可以加坐。你除了加坐，你也可以看书；除了看，你可以遛弯，你可以看点别的。你发呆发到那儿也行啊，发呆也可以的。
不行，我跳舞我也不会跳，打麻将我也不会打。麻将我打。
那你就安于这个什么都不会，发呆也没关系啊。没事干，人总要有这个没事干的，你就待到那个没事干那儿也很好。 不会的，不会的，老年痴呆都是用脑过度造成的。有事儿的时候就安于去做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就安于那个没事儿。人总是要习惯安于这个没事儿。还是想着签个这个事儿吧，你中不中就那么对付着行了吧。你刚才说的就是就想签做这个事儿呢，那事儿随他吧，对付对付得了，好吧。
想一下还没过，你看就是父母为什么之前那肯定是夫妻，那到了做这个跟踪有
父母未生你之前你要是佛性，父母生了你之后你咋就不是佛性了？
这个是两回事吧。
啥是两回事啊？
就是父母未生前我们肯定是空性，跟踪也是两回事吧。跟踪我时期的那个
人家这个禅宗跟中友是两回事儿，中友是从相上说的，禅宗跟中友是两回事儿。禅宗的意思就是让你没有寄托的时候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哎呀佛性，你看这不就是佛性吗？你是不是听过咱新中心的师兄经常这么显摆，这就是佛性啊，问什么说喝茶喝茶，没有手了不喝茶了，啥是你的佛性啊，就傻在那儿了。父母未生前就是让你没个捞摸，这个时候你的佛性在哪儿啊？你说是你的佛性，你佛性体现在哪儿啊？是这是参话头参的。跟中友是两回事，中友是给着相的人实际操作的。
嗯，然后他是直接成佛了，就哪里还有
啊，对对对，你说的非常有道理。现在就是说咱直接成佛，这个佛是什么，咱先认清楚咱就好成佛了。咱认不清楚，咱万一成个别的东西就麻烦了。什么是佛呢？咋样叫成佛呢？成了一个啥叫成佛呢？不发脾气，慢慢说话，还是啥呀？佛是空性。佛是空性，它怎么个成啊？你怎么成空气呀？空气这你怎么个成和不成？放下这些理解吧，放下理解再行。
不相信啊！
你这个佛是空性，是你的理解，是你的理解。放下这个理解吧，放下理解就离空性就近了嘛，对吧？我的意思是把佛是空性这些东西也扔开，把成佛这个东西也扔开。平时日常生活中最好别那么佛模佛样的，茶模茶样的。他以前的那种呢，就是接触的学佛的人多，那些人都佛模佛样的，就像是你见的那群人一样，穿的衣服啊，走举路的什么言行举止都是那样的，他们都是那样的。
我就是看过那样的我才来实行的。我跟人家不相应，我说是干嘛呢这的，然后说话呢要什么口什么，而是怎么说来着，
笑也不能笑，我认识的那种。
其实啊，你要是真看不惯，那有另外一句话了。等到你成佛了，这些东西就看得惯了，该这样的时候也就得这样了
啊。
但是不是非得这样？
就是那个大心嘛，没有那种大心。人家我也看不惯人家，人家也看不惯我。一样，
那你修心中心最短的作用就是至少这些看不惯就不至于了，不至于太强烈吧？
不强烈了，现在就是自己管自己，各有各的。
所以你说要成佛，成佛成个啥呢？想这个就跟心中心的，就像心中心的味儿了。
是，这
么
大的以后就是。就是过去好多那种纠结的东西啊，就是放下了，好像可能自然而然的就淡了。
妄想执着的心松动了，它就淡了。当然了，当然了，当然是这样。你在这一块比较，那个李师兄在这一块的比较可多呢。把这个比较也放下，把这些比较也让它平淡了。修了心中心有多好，这些东西也给它平淡。
挺讨厌的那边，好像见了面以后也没那么讨厌了。他
就
唠唠叨叨，替人家说好多那废话。
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是修心中心的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别理会他，别理会他。这些东西就是这么说吧，出现这些境界很平淡，很平常，不值得去比较它。所以佛也很平常，那个明那个心见那个性也是很平常。这个平常这儿它就是道
啊，
佛是这样，佛是那样，哪个样不是佛样啊？
你哪个在妈妈
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我
你不对，对，完全不对，你牵挂了一个东西，就是你看我现在什么状态呢？你牵挂这个东西，然后你发现哦，我现在是一个无牵无挂的状态。你要是真的没牵没挂，你都不会这么说。你咋不会说你哪个脚迈进来了呀？那个事儿是你真没牵挂的，你都不会告诉我你哪个脚迈进来的。对这个世界的无牵无挂，修心中心很容易达到的，这是非常正常的，本来就不应该有牵挂，牵挂本来就是可笑的，这是正常的。就偶尔有点牵挂也没什么关系，就这么说吧。你要是没牵没挂，我这样看偶尔有点牵挂也没事儿。
还没有牵挂，等一下死的时候你挂着，挂着挂到地狱去了，挂啥呀？
地狱也没什么可怕的，地狱里还有地藏王菩萨呢，这样是咱家里。
那我当然要下地狱啊！
你升了天，你有天可升，你早晚要下地狱。它六道轮回的性质一样，只要你有个东西可抓，那都是六道的特点。只是说有的时候你抓一头强烈一点它就生这一头，你抓那一头强烈一点它就生那一头，但是你有个东西可抓，你就在两头中来回晃荡，早晚要都溜达的。哪个人呢？就这么说吧，我们看到佛经的故事里头所有的修行人这六道里头都经历了，哪个没从地狱里头出来过？
哎呀，确实都
从
什么是早晚不一样。
那也不至于，人家是想着去西天道，我的意思是
你东家做牛西家做马，
你可别指望着去升个什么天道什么的，我们修心中心嘛，就从这里头出来，从这里头出来。不牵不挂这一种的心态是升天道的心态。无欲无求，就是无欲无求，淡泊，淡泊，就是说的非常的就是平淡，无欲无求，这种的是升天，就是普通人也有这样的人，他性情很淡泊，不争不抢，就那样的，反正是你看着他远离人群那种的，他升天的，升天的特点。升天他就是偶尔，他就是这个时候这一阵儿这个强烈了，就是等到过一阵儿了别的劲儿他又上来了，这都是因缘啊，因缘，因缘到了，因缘聚集着聚集着聚集着，他别的毛病就显露出来了。 来来回回的。
老师，我问一下，我们这个修明心见性，我们最后是去哪儿？就是像这个他们学净土的去西方，然后让我们这边修行去哪儿？
去净土。但是
是哪个净土？是所有的净土的上去哪去？
因为这哪个地方不是净土呢？如果涉及到明心见性的问题，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哪个地方不是净土？
就
不
是净土。
你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在无处不是净土的这个份上，还不妨那些方便，也就是说你想去哪儿也有方便呢，也有方便呢。你可以想去哪儿，不是说你一定就是不能去这个地方了，那你想去也还可以去，是这样的。
去的话是发愿去，还是自己修到那个境界就自然就去了？
先发愿，先发愿。这个净土啊，有很多很多种类型，有的类型它特别着重于发愿、信愿行的。你比如说像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信愿行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这个发愿，你相信它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这个地方可以有的时候你行上行的不那么，但是你这个信和愿很重要，那也行。有的是注重的那个行的，各个净土的形态不一样。还有一个你分起来好像是发愿和修行啊，好像是一个是发愿一个是修行。实际上啊，发愿和修行不是两个，是一个。你要是真发愿一定体现在修行上，你要是没有体现在修行上，那就不是真发愿。就是愿啊，它是靠落实的，它是靠你的实行的，你的实行的。你有一个什么现在我们说的什么什么景啊，什么愿景啊一类的，那么你得去干，你得去干。在干，你去干才说明你真的有这个愿景。你没有这个干，你可能是忽悠别人的，不是你真有这个愿景。行愿行愿，心中心法就是这样，心中心法主要是实行，你在这个实行中自然落实了这个愿，是这样的。心中心法它的传承就是普贤菩萨传给了大禹祖师，大禹祖师再往下传的。普贤菩萨的特点是什么呀？那不是普贤不是这个十大愿王嘛？普贤菩萨就是恒愿的，就是他是行这个愿的。我们就是普贤菩萨传的法，所以我们这个法的特点不是说发愿，我们这个法的特点是实干，实干。哪怕你说你很有疑惑，你看他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表现出来的是疑惑。我为什么要修？我可能不需要修，或者怎么的？但是他稀里糊涂的还是干嘛？只要你干就有希望，你疑惑也不怕。西方净土可能对于强调那个愿强调的比较厉害，强调那个信强调的比较厉害，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些心思活的人，可能我们还不配修他那种净土，因为我们老是怀疑，哎，我到底能不能生啊？真的那样吗？我能不能生得过去？老是怀疑，老是怀疑。但是你就是怀疑自己不能明心见性，你也可以修心中心法。心中心法不怕怀疑，心中心法怕你不肯去修，怕你不干，是这样的。只要你干就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去干。干着干着干着，他这些心思他就变化了，是这样的。你们有啥都可以提，都可以说，都可以问，讨论。咱们难得来一次，不知道下一次啥样。畅所欲言，没事儿。喝茶，他还有东西吃。空腹喝茶，有的时候醉。
先有。
常师兄的这个常力叫你这就是苗力，对对，苗力。苗师兄的这些就是说你的这些好处什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对于心中心的来说，对于不修心中心的来说就不正常，就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很少，但是对心中心的来说，这是你就是这样是很正常。就是你要是标榜这个效果就不正常啊，因为大部分人就是说的是很正常的，他就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有疑问，但是其他的事上他就是非常的豁达，就是很正常，很淡薄，没什么想法，那肯定了。我们天天回向还说了呢，不求雨果，不求雨果，
就是，
所以说你自然也就没啥想法了，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不能得少为足，还是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这个地方上把它弄透彻，弄透彻了以后你再放下这个打坐，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也不妨的。
我要做到明年年底，我一天不管做几次，我都要做到明年。
可以吧，
只能多不能
少。可以吧，等到你再做一段再说吧。你现在是做了百座以后多少座了？
没有数。
大约做了几年了？半年还是一年？百座以后
我那是上次的打气的时候才刚开始。
对，是的，那就先这样做吧，等到半年以后我再问你，我还有个问题等你呢。先接着做就挺好的，挺好的，你这样挺好的。先接着做，等到再做半年，到时候再问。现在问就是你说的要一直做到明年年底，那我就要问你到底啥叫做啊？什么叫做啊？刚开始执着也是好的，先起码保证不断做了。这个不断做的这个，它在原理上是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心态把那些妄想执着放掉，让我们的心态趋于真实。趋于真实的时候，离那个见性就近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契入，打坐就起到这样这个作用，就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起这个作用。
今年年底算
了，不要打妄想了。现在的这种情况，你说我是去年都那么难啊，不用做准备，不用准备。你要是有那个水平做准备啊，都不需要去打气了。你天天看着这人咳一声、咔一声、咳嗽什么的，哎呀，那事儿多着呢。你不用做准备的那种的才需要打气，为啥呢？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坐不下来，然后他需要跟大家一块打，他不好意思，他就坐下来了。你要是真的都做好准备，那你一个人在家打得了，你还
不行，一个人在家打
呀。你跟大家打的力量，你大家一散完了，你的力量就没了。打气是我们心中心的一个加紧用功的方式，你就像念佛气打禅气一样的，它有一个加紧用功的方式。我们冬天也有，冬天的时候就是大家聚在一块儿，每天做12个小时，一做4个小时，做3座，一天三座，这样做至少7天，第7天是做18个小时。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的时候一惰性一下，哎呀我在这干啥呢，这就不行了，这就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既然下定决心做，你就做了它呀，就是需要大家聚着打，有的人是需要聚到一块打，这样的话他看着别人不下坐，他也不好意思下了，也就坐下来了。
多长时间？12个小时，
四个小时一坐嘛，他有这点的。
坐4个小时
再下坐，对。行堂没有什么要求，你自己遛弯，我们主要是坐。我们心中心法的原理，我再告诉你啊，我们心中心法的原理跟一般的打坐不一样，因为打坐在佛教中，还有在佛教以外，它都有它的固定的做法。比如说大家最明显的是什么舌顶上额什么的，就是尾闾推开啊一类的那种的。心中心法不是这样的，心中心法是借着这个打坐的这种的姿势，它最关键的是举着手，持着手印，念着咒语。从这个地方上，我跟你跟念佛法门比较，念佛法门就是持名念佛，它是一句佛号。我们的呢，就是说的是念着这个咒语，这个咒语就是佛的秘密心语，这就是有深密在里面，有心密在里面，就是有意密，深口意的口密在里面，还有意密在里面，深口意的口密和意密。然后呢，我们的手呢是结着手印的，这就是深密，这就是深口意三密加持。就是依靠佛的加持力，秘密的怎么样呢？秘密的通过手印，通过咒语，秘密的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所以简单来说，心中心法跟禅宗，你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禅宗跟古时候的禅宗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参话头，它是通过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就简单来说，不知不觉人格就变了，不知不觉那个禅宗的究竟建立就在你骨子里了。他是不需要什么去造作，他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不这样他才不舒服，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诀窍就是咒语跟手印，他是跟别的任何八大四贤法门里面跟其他的法不相同的地方就在这儿，不共之处吧，不共。
也相当于是也是将那个第八识转进的。
第八识转大圆净智。
没有明心见
性吗？第八识转大圆净智就可以说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词儿啊是禅宗的，它不跟教下这么联系。在禅宗里面就一句话，你要么见性要么不见性。 你要么成佛要么成魔，简单来说你要见性就见性，不见性就不见性。禅宗它是讲究顿的，所以明心见性你要是在教下里面套啊，你就这么说吧，你高的套低的永远都可以套明心见性。比如说佛说你十地菩萨也没有明心见性，你也可以这么套啊。对啊，对，所以说在，但是在禅宗里面就好办了，你有一个根本见地，你根本见地上转了就好办了，他这个地方从这边来衡量就好多了。所以说你要是非要从教下来衡量的话，你可以用天台宗的通教来说的话，就相当于通教的初地吧。初地菩萨就是离开了两边之见，那个就像这个楞伽经说的，初地菩萨证得无所有境地，这个无所有境地这个地方就可以说是明心见性。简单来说叫什么，复杂的来说就是分别法执、分别我执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有具生我执和具生法执，就是还有那毛病，那个毛病一下子去不掉，但是他意识上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了。
那我们这说到这里，那我们这心中心还有什么一地二地什么的？
心中心不说一地二地，但是佛法里面有一地二地，
不是那个破本差，然后还要再彻悟。
嗯，
你就是。
禅宗也不是破了本参都不都就是说的都是这个一定彻悟或者一定不彻悟。有的人破了本参就这么说吧，有的人他习气重，有的人习气轻，
他还需要那个什么呀？
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他那禅宗
就是分段生死啊。
分段生死不是这个，你提的是另外一个理论啊。分段生死不是这个，禅宗的这个破了本参的这种的，按说来说破了本参的那就是相当于是初地了。最低最低是错的初地，
初地那块没有彻悟呀，
初地已经了了分段生死了呀。
啊，初地都了了分段生死。
分段生死，什么叫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就是我不着那个相了，不着什么相啊？有生相，有死相，我不着这个相了，我从这个相里头出来了，离开了这个了，就是这个了分段生死了。但是还有变异生死啊。
本参也还没有，
都是的，都是的。禅宗的修行方法跟我们修行方法有一点相信之处，就是什么呢？我不让你去用意识思维，你用意识思维永远都不行。他这个时候他不好说，他就说你用八十，别用六十。其实用八十，这个八十根本都谈不上用不用。用八十的意思就是说的，你别用六十，就是什么叫别用六十？就是你不许思维，你去思维你思维不到，就不让你去思维。但是我们心中心法的特点呢，它不会直接说不让思维，它会让你咒语手印，咒语手印，咒语咒语咒语，念咒念咒念咒，通过这个。
要观察性。过了本参以后，就是天上天下。
你这个事儿你要问禅宗了，看禅宗怎么说。你要是古时候的这个，古时候最早的禅宗呢，他也没有破本参不破本参，他都是直指的都已经天上天下了。我印象里面破本参应该是指的是出关，出关重关牢关嘛。
出关是。禅宗讲的是破六十，重观是破七十，因为我学的是这个。
你学的这个要看看这一句话出自哪儿，比如说是佛经啊或者祖师。从我说的这个，从我印象里面的这个出关重观牢观这个地方上，禅宗的祖师说话不用就是六十，这个就是这么说吧，没有破出关的人他也知道用六十是不对的、他也知道是用六十不对的。
是从第八识修起的，
从第八识修起的意思就是不是思维出来的。
嗯，这些都放心。
嗯，
但是你必须得理解，要知道这个法。
好吧，那你就看吧，该看的时候看呢、你看元音老人的，就看那个心经觉引这一块能说的比较明白。看是看什么了，就是元音老人，就是我们祖师的书看了之后，你就这么说吧，你要说糟糕的效果是啥，我看了我啥都不记得了， 糟糕，好像是哎什么没记得什么了。但是你要是仔细一想，你那个心里头的那种的莫名其妙的，就心里头爽快了，没有那么纠结了，那个豁达开朗了。就是他就是这些禅宗的祖师的这些书，你看着看着都容易让你就是尽量的放下这些，包括佛经本身也是这样的，它都是让我们放下包袱。就是简单来说，应该是修行应该越来越轻松的，不应该就是你看个什么东西捡个什么东西，看个什么东西捡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在早期可以这样，实际修行的过程中应该越丢越轻松吧，应该越丢越轻松。禅宗祖师的开示和元音老师的开示都是出于你放下。要是破本餐是60的话，就是说的是跟我理解的本餐还是不一样，那就还是要找禅宗祖师的了。如果是还有60在，本餐破不了，就是他离开思维意识的本餐破不了。就简单来说吧，你就是原虚云老和尚的那个偈子，虚云老和尚的那个话头，你吃花生。吃花生吧，吃花生它有味道没有啊？有味道，哎呀，好吃啊，难吃，烦粗贱，贪了，不贪怎么知道它有味道？没味道，没味道，你成木头石头了，吃个啥连味道都不知道啊？对对对，那你到底是什么味道？到底是有味道还是没味道？你这个花生你是吃啊还是不吃啊？你看你这个地方上，你用思维你去怎么解释它？你思维里头要么有味道，要么没味道。所以说你说那个破了本餐是第60，应该说没破本餐之前他就应该知道60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就像刚才他问的那个问题，问赵州的问
是。就是说他会有一个体验感，就是那种就是下来的那一刻，你觉得世界反正都跟你没什么关系，就特别的。
可能我们学的可能不一样。我看的禅宗是祖师大德的，他有出处的，比如说这句话是谁说的，是古代的祖师的，这些祖师都是有记录的，是洞山呢、啊、还是灵济啊还是谁啊。你看的这个开始是近代的，可能是现代的。
我看的少，书也看的少。
是现代的，那他们可能有他们一套禅宗的理论。
他们是那种现在的禅宗系统不像以前直接顿悟，但是那种根器确实太少。
它分的系可以，但是它的这个理论跟以前的那个冲突不冲突还是个大问题。它跟以前的冲突不，这个不说了，这个不说了，后来再说吧。像刚才他问的那个，就是离四句绝百非，你给我道一句来，就是说他问这句话就知道了啊，这个要是想破这个本餐，他不在思维里，不在第六意识里，四句百非就是第六意识嘛，第六意识你能想象，你能把它描述出来。他这个空调我也不知道咋调，我都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人觉得冷，觉得热。
26度，然后最小
不知道，他懂。
那
他在这混过，
那都是那些公案，对啊，你看也没有一个说是那个坐下坐的，坐开。
但是他没有这个坐的功夫。
有啊，有那个不是人家一夜开悟了多少个吗？怎么没有啊？有。但是这个开悟的方式绝人是各式各样的，每个人一
样。好吧，对，那就这样吧，别考虑坐上坐下了。那你说的这个一夜开了多少，还没有确切的指坐上呢、啊、
那就是人家打气的时候
不知不觉明白了，不是在坐上明白的，一般都不是在坐上。你这个我这么说是想让你打死这个妄想。
你说的话呢，还不是从这里上透过去。
什么叫理上透过去啊？
就道理上透过去，道理上透过去的也是透啊。
道理上透
明没用，都是要在世上证明。
你就别考虑理了，我认为你别说个理上透得过去，在我这儿就简单，你不说理上这个事儿，不存在理， 就行了。你有什么具体的疑问，你可以说，就不要提这个理字儿，就简单。
这一扯都扯到公案上去了。
咋扯到公案上了？公案根本就没有一个事儿和理，还有个事儿和理，给你再扯一个道理吧。圆悟克勤找张生英，圆悟克勤找张生英说，这个禅宗啊，什么叫做禅宗啊？他们两个是从华严经谈起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圆悟克勤问，你觉得禅宗是什么境界可以说禅宗啊？可以谈公案啊？那个张生英就说了，那就是理事无碍啊，理事无碍，那是就是华严宗很高的境界啊。圆悟克勤说不对，理事无二这谈不了禅，得事事无碍以后才可以谈禅，事事无碍以后才可以谈禅，就这个地方没有你说理的余地，你说个理在这根本就是离明心见性，离禅宗这个地方还远着呢，不可以的。
那你这样说话又扯到那里去了。你扯到就是周金刚
啊，周金刚呢？对啊，周金刚不也一个道理吗？
他不是最后也是吗？做路的时候，师傅不是说天黑了吗？他说是天太黑了，我看不见你，给我
点
那个
点灯啊！对对对
啊，然后就给他，他接上了，师傅呸，一口
打出来啊！对对对啊，怎么了？
啊
啊，怎么了？
这不就悟了吗？
啊，对对，这跟理有啥关系啊？你想要说啥？
这是故意的，故意自弄的。
对，师傅就是这样。
你觉得这是故意的？你可以故意的对每个人，我呸，给你吹一下，你能开悟吗？所以说你说的这个故意的可能是现在的一种说法。他自己，他的师傅是就是谁呀、啊？你说的是德山，德山的师傅是龙潭，龙潭重信，龙潭重信他自己从来没有说一个故意的，是后人说是故意的。龙潭重信都没有说我故意给他呸了一口，龙潭重信都没有说自己是故意的。这后人这么一家故意的复杂了，就这么复杂，你去故意去吧，你故意那么多人，他就不会开悟。你不信，你每个人呸呸试试。我觉得还是看古时候的禅宗的比较直白。
这个是说这个父母未生我们之前，这个公案不是，后来他就是上山后来是看病的时候，头痛碰着。
你说的这些都等于是坐下吗？对呀、
啊，
你说的都等于是坐下。
这可以，但是。
你先说破了一个什么呀？破了一个什么呀？
就是爆炸了。
什么爆炸呀？破怎么是爆炸呀？
就这个时候，他就突然一下就开了嘛。
开了一个什么？
开悟了
吗？悟了一个什么？
悟了个佛性呀、
啊。佛性了是什
么？
背出来的。我说不生不灭是什么？他会说不够不净嘛。我说不够不净什么？他说不来不去嘛。所以这些东西用不好都成了该始觉了。啊，说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关照了，关照就是这样。
所以这你也就扯到这里了，就是这些挺有意思的。
也是该始觉。
主要是人家有一个相续，我就想这些公案，我就说哎，怎么就在这里就悟了呢？
不对，错，这个公案的重点不是在这里悟了，重点是他悟了一个什么？根本就不是在这里。
主要是人家悟的是这个前提，就是哈，人家有一个相续性。我这里突然你提、
不是的，不是的，他在之前都是用了很多死功夫的，不知道比我们用了多少功夫。
是
他的头皮。
人家有相续吗？我们有相续。
有啊，我们的相续就是迁坐呀。你现在吭哧吭哧的，不管什么条件，你都坚持下来了。
我坐下以后，你看没有？
啊，你有迁坐的基础，你坐下尽量去做吧，尽量去做就行了。你以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走坐的时候啊？他们有走坐的时候，有走坐也不气馁，还继续努力，就这样坐着坐着。你只要是个人，你都有走坐的时候，走坐了也不气馁，还继续的努力，就这样参个一二十年才破参嘛。 那行，那我们就三年，你还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我们就是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在这个生活中，我们这个你看下座了以后，你看该干嘛干嘛去了，是不是？
啥该干嘛？哪有这些？你刚才说的，你只要做，明天做完它就完事了。你一会儿又该干嘛？该干个啥？
就是我没有联络，没有消息。
你呀、啊，就死心塌地的扔开这些，尽量的扔。想到了就扔，想到了就扔，把这个香絮也扔开
就
行了。
我打算把冰箱塞满，然后把没意思，我也不出去了。
哎呀，你不要想那些香絮什么的，那些打妄想，打妄想，你打妄想，打妄想。行，吃点东西吧，要不然
我说你们最近不动念
就
起来了，哎，说不定。
啊，对对对，是有道理，有道理，但是你别用功过猛，别断错。
对，我现在就是想购物的两点好，对，是经常带了零食啊。
买的，刚才出去溜了买的。
都饿了，可能是。
啊。用功太猛，怎么了？用功太猛啊！用功太猛，他心里起了畏惧心理、厌烦心理，隐隐约的隐隐约约的厌烦，就让他断了。因为确实看见过这种情况，那猛打坐之后的话，他突然起了厌烦心，那个厌烦心就像这么说吧，你自己也不是没有过，你打气的过程，哎呀，我就不想打了，我要走，我怎么求你都求不过来了，你看，你都忘了，这是正常的。一个修行人，只要是他想用功，他就有懈怠的时候，这都正常的。我们这两个都要克服掉。啊，就不是，就是你的加劲加的多了，你就会起那个减心，起那个减心。但是修行就是把这两个都克服掉，怎么克服掉啊？我不管你加，我不管你减，你每天至少一做呗，就这样。那你有空加呗。还有，你说每天一做没有劲儿是吧？你要劲儿干什么？你就是说，我知道你那个感觉，就是要那个劲儿干什么？
老师自己拿，
见个什么性？又回到这儿来了，见个什么性？不敢说这个地方是你需要经常回忆的。
我也知道，越学越那个。
不对，那个越修越平常是哄他的话，对你来说没什么平常不平常。不干嘛也可以。理解他什么呀？你要理解什么呢？
理解的王大。
心还不安，还想要个东西，还想要个东西。可以多看看祖师的，多看看祖师的，就能帮助你，就是知道这个东西确实是无相的。你可以看那个《达摩血脉论》跟《传心法要》就挺好的。啊，对对对，啊，对对。
看完了一段时间，感觉
消停点儿。
这是，然后你感觉
没时间看书也不一定是不修行啊。你说不修行的时候我才说修行，你说修行的时候我也觉得可别扭。
真是啊，
所以说你说该干啥干啥，你去该干啥了，你就说哎呀，我这不行啊，我没打坐啊，没修行啊，你这该干啥干啥还是不行啊。
确实不应该休息，要是我在心里想着说休息，我说一天就坐了两个小时，不好意思说休息，是吧？但是嘛，是我那天啥还得帮你做家务。在两个月，我就每天干这些活，就特别爱心去
也没啥私利，
怎么这么回事？这后头的都别干。
露馅儿了，你都露馅儿了。没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就想一想，就想一想，就是什么叫做安全感？安全在哪儿？你现在是300多座吧？
对，350多座。
他这种情况，他这种情况，我就想站起来说，他这种情况呢，你都不知道，就是我在修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就是很难受。我是看禅宗的东西，我就知道，哎呀，这个东西一修为就错了。我这个一修为就肯定不对，然后呢，我不修为，我作为一个修行人，你让我不修为，我觉得很难受，好难受，不知道该咋办。我对我来说这一段很长，很长，就是不修觉得自己肯定错了，但是修肯定也错了，肯定更错。知道没个东西可修，但是不安心，这个阶段很长，所以说你看准了它，你脚跟站稳，还有一段路呢，很长啊，你继续打坐吧。有的时候我。就是不安心的时候，看看祖师开示就稍微安点心，看看齐老师的开示稍微安点心，加加坐稍微安点心，看看禅宗的公案就稍微安点心。还是想捞个东西，这个贱劲儿，狗改不了吃屎，贱太贱了，狗改不了吃屎，这个吃屎的毛病可长时间了，慢慢改吧，慢慢改吧，多提醒，中间的时间可长，谁都有。你说的好听一点，像齐老师说，明明知道没个东西，但是心里头就是难受，难受。老人说：“你忍忍忍忍吧。”
老人还这么说
啊，好点这个也不值得，也没有什么好不好。
难受是，
就硬让他不安吧。其实这些心理大家都有的，你就是明明知道没个东西了，心里还是不安，乃至于你的公案都答得上来了，还是该不安的时候不安。心虚不安，哎呦哎，心虚不安，心虚不安的也愣充胖子，愣充胖子，就这些所有的修行人都经历过，但是你知道他不值得理会，因为你再一想，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安处，还是要想明心见性这个地方，明一个是什么心，见一个性，在这个地方上，你要知道没个什么东西可见就好一些，隐隐绰绰的，这个时候看点祖师开始也能安心，打坐什么的，有的是有相的方法帮助你，没事，千座就是这么熬过来的。有时候信，有时候疑。
我现在打坐的那个，要比以前妄想几乎是没有。
你这一句话又落了，不对。你要是苗师兄说，我就会夸奖了，你说就不对了。不要这个，不是更省事儿？
傻吧
，没事儿，你傻就尽管傻去。你刚才都说你只要个签座，你一会儿又担心你变傻了，你看看，就变傻也没事，你可变傻也要把签座做完了。
那是，我们会不会有就是我们就是刚才这个师兄说的，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就跟就没事人一样，你知道他傻是傻。给老人说一遍，我原来看到心里觉得你记得了，他上下其实也有关照的，
关照是非常活泼的，关照是针对心力上的问题，他非常活泼，他非常活泼，要具体的时候具体对待，具体的时候的具体对待来说，你说这个关照，你就这么说吧，关照就是没个事儿，他并不是拿起一个东西，我生活中我要注意关照，冤枉你把它当个事儿，恰好不是关照，不是个事儿才是关照。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没修心中心之前不好理解，修了心中心很好理解，很好理解，到时候修了就知道了。心中心的这个关照的讨论范围只在你做了心中心以后再说，整体的趋势就是放下，就是没事。
其实就是你心念有个念头，有个想法，或者在这里我听一个什么东西，突然一个念头，然后我关照了，然后就发回来的。
嗯，
哪有这种的？我就压根就不着它。然后就放下，然后继续听吧，是这意思吗？这是关照吗？
算是吧，算是吧，因公所住吧，因公所住。能做到不着吗？能做到不着吗？嗯。你告诉自己了就能马上不着吗？那还是有没有的时候。
那有时候需要转化一下，然后思考一下，就特别难的最近的时候就会比较要转化一下。那一般的这种就有时候不会往心里去的，就是不去关照。
你只要有一点往心里去，这个事儿就是，那你用功用的多了，用的紧了就会好一点。用功什么时候用的少了，事儿一忙，工作一多或者事儿一大又不行了。有一点也要给它弄干净吧。你就是有一点事儿，你会动心去执着还不行。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也会碰到突发事件。他碰到突发事件，你说的是不执着这个？
就是你该做什么做什么，生活中，就是你哪个可能突然一下，你昨天想的太脏了，然后后面你又啥的，就是对，不想脏不脏的，然后每个就每个当下都可以去。
啊，这个地方我们跟你的用功方式不一样。我们的方式并不是注意当下，我们的方式是只管扔开，所有的都扔开，并不是看这个念头。我们是发现了这个念头，把它扔开。但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地方的话有两个，强调发现还是强调扔开？我们是强调扔开的。你发现了就扔开，你不发现了也没关系。那不是有的地方是强调发现，我看你的这个还是强调发现多一些。我们主要是强调扔开，你没发现的时候过去了，发现一定要扔开它。都扔都扔，扔到啥时候呢？扔到没有个可扔的时候是什么？把清净也扔掉呢？他也会说。
我们该吃饭的吃饭，该喝的喝的。嗯。
这个地方很细致，你比如说你要是一直不理他，那你会不会执着了一个不理他呀？那你还有一个空，你是不是又有了一个空啊？又有了一个空啊？他不是的，他有他的修行方法，他不研究不讨论了，我们不多说了。简单来说，对对，简单来说就是咱对对对，咱说，咱要是他看着咱们，他可能也觉得弯弯绕绕，立场不一样，立场不一样就不说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道吧，
我们不是的，我们中道也不利，
两头不利，综合不利。
最后才能中道。
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了，对吧？最后了，最后了。不是高，不是高，就是最后这一点，不是看你说的，那就是破了本参算个啥呀？破了本参是什么叫本参？就是你本来都应该参透的东西，这就叫本参。你本来就应该明白的，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地方才开始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这是本来的。我们这儿没这个东西不高，这个东西很低。这个地方才开始，以后还远着呢。
像你修到这里的时候，八识转进的时候，是不是有个正境？有个正境以后，继续再修觉所觉空。
不是的，八识这里转已经是觉所觉空了，不觉所觉空你八识转不了。大圆净智就是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你觉不能觉所觉空，你不能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的。镜子嘛，镜子照东西就是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嘛，牛来牛现，马来马现。你觉所觉空，空不了，你不能这样的。
那
观
世音菩萨里面有讲过的，他觉所觉空。
对对对。
最后他还有那个也要破嘛。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生灭灭已，寂灭现前，我们现在就要寂灭现前的。你说那是最后了，你说他最是刚开始也行，就是说你寂灭现前了，现前了一阵，一会儿又被乌云遮盖了，再提醒自己，还有这时候呢。 你要是说是空性的状态，那恰好是生灭，生灭灭已。对，是的，是的。心中心就是实干的，实干的，这些东西是实修过来的说的，不是空的理解，是实修过来说的。你不要把那个理啊当得特别的崇高，那个理就跟你做饭就跟你种菜一样的，上个楼塌了个拖鞋浇浇水也就是那样，你屋的结果那庄稼能种起来那就是好理，你庄稼种不起来你这就不是好理，理没那么神秘，理是干这个用的，你别把它弄得跟你都不相干的一种高级理论，那完全不是理，那属于名相之学，完全不是佛法的教理，佛法的教理是辅导你实修的，知道吧？你就这样来考虑，所以说你一说理，我老说让你放下这个理。我们现在已经在亲身实践嘛，就是说的通俗点什么的都没关系，都是理，不是说非要那种的多高多玄的。
有可能是理事。
你别管那个理了，别管那个事儿了，好不好？还没说完，你刚才说那个清楚明白那个事儿，我们误认为修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际上的话，《楞严经》里还有这样一句话呢，就是说的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啊。嗯，知见无见，思即涅槃。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这里是明白吗？
这个这里的圣经它是。
明白一个阶段的话，你就是咱不说那么多，咱就直接说对这四句话的理解，就是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就直接说这句话。这句话这个地方上的知见无见思即涅槃，这个地方你是有个明白吗？你要是立个明白，知见立知即无明本。说的可清楚了，我觉得不能在这儿再说一个明白什么，这就是给那些要个明白的人一个警觉呢。你要个明白，说明你的佛理都没有研究清楚，误会了佛理了，还是多看看佛经吧。你刚才说啥？
我说知见从哪里？
知见它是针对着那个错误的，错误的时候就有那个对来纠正那个错误，当你有疑问的时候就有个答案来让你消除这个疑问，你没有疑问呢不立一个答案，你没有疑问呢不立一个答案，你没有那个错不立那个对。所以说佛法说起来的话，说阿弥陀经那就说的很有像，说《金刚经》就说的很无相，
所有人都转下念。哎呀，你转的挺辛苦。
哎呀，你都扔开它就行了，扔开它。
是，但是我们要转的话，还是确实是。
你别考虑转不转，你就扔开它，你就死心塌地的只管做，就像你说的。你只管做，不考虑别的念想了，这就是特别就是这样的，就是比较有希望开悟，没有别的念想，就不求于果，不求于果的就这样做，肯定会开悟。就怕你心里还有别的念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日子好过啊？是不是还有别的奔头好奔呢？什么什么的啊，在别的身上纠结，我一定要做一个不发脾气的什么的，这些你要是想做一个不发脾气的人，严格上来说都影响你明心见性。
这个我知道。
对对对，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那就很好了，很好了。你现在你干脆连那个尽量也别要，你就尽量的啥也别想的做完先做。
是，也是这样想。
别的上你就别尽量了，在这个上尽量就行了。
不争馒头争口气。
别要那个气了，别要那个气了。 天做是按天数算，不是按年数算，不是按那个座数算，就是说你一天做几座，一般来说还算是一座，就是要做够三年。因为佛性经里说了，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就是佛性经里说，就是你要做一千天，千座就是这么来的。
三年做完了，
还
得三个月去了
100多，对对对，做四年吧，
做四
年。现在做起来跟吃饭睡觉一样。还有啥不一样的事吗？发现有不一样的，就让它一样就行了，这就是关照。没有啥不一样的，我跟你说个难听的话，迷和悟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的没有什么迷，没有什么悟，这两个都扔开的。正道不正道，亲正不亲正也是一样的，它都是两头话。
我那时候就是糊里糊涂就上厕了，啥是个本性，我不懂。反正他们说你做，那我就做就行了。那做不是这做啥？这件事糊里糊涂的做。我记得郭老师，我还问他呢，郭老师说你真的不知道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啥是个本性啊？啥是个性啊？啥是啥本性、啊？就是从这里开始。啊，
本性就是这，就怕你聪明。
就是如来藏，
是
都是一个意思吧？
是的，如来藏还有一个意思，我说起来你可能接受不了。如来藏和阿赖耶识是不是一个意思？实际上，阿赖耶识本质还是如来藏。
对，是，都是真
心
吗？只是说你起了外面
有
的妄心，是
要
有什么真心？
那迷和悟是一个意思，不一个意思啊？
那也没区别，看你怎么。
怎么用和不怎么用有区别没有？真的吗？那有区别和没区别一样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呢，那说到没区别，说到最后的话，你是吃屎啊还是吃花生啊？
那还是吃花生吧。
哎呀，吃花生的时候就有区别了。你还是傻吧，傻了不是坏事，傻吧。
反正就不能给我复杂，你复杂了我就着急。不，就是做事情的事情，你千万别给我复杂，一复杂了我就火了起来。
我才不管你这些呢，我跟你说，谁管你着急不着急啊，你着急不着急我不在乎，你要是真的有的时候说回答的时候需要复杂，我就给你复杂，我才不管你着急不着急。我的意思是你别管你这些着急不着急的，别管这些。
我自己都管不了。
复杂这个事儿啊，你要说佛法简单是有道理的，是人心复杂，所以才有三藏十二部的浩瀚的三藏十二部。但是人心复杂这也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这没什么。它再复杂还可以把它简单化，它再复杂无非就两个字儿，着相。再复杂就这两个字儿。
但是，你说也很奇怪啊，就是你又看得破。
行了，你那出不来，出不来，没出来，出不来没关系。不考虑这个，反正你现在死心塌地打前座，出来出不来能咋的？
但是我还能应付
他。你想太多了，你看你的心思，应付你就不应付他，在我这儿也没事啊。
我本来是，你看我到下午了，我说哎，我还先坐一坐，我别带你出去。
你看你的心思啊，哎呀，你出去不出去有什么呢？
就是嘛，我就是说我现在这种感觉。
你俩经常在一块吗？
没有。
敲打敲打他的，说的都是废话，加加坐就好了。
圆上，圆上坐人，那没办法，什么人都没。
一 你这个不是圆融，你这个是圆上千圆。
圆上千圆，头上安头。
圆上千圆。你老想去圆，你圆不过来的，你就不圆，你也是个圆。不圆你也是圆中的一份，这个圆就是包括圆满和不圆满。佛性是圆的，佛性是圆的。至于其他的事那是因缘，因缘就是有生有灭，它肯定就是不圆满，也就是你看的都是不圆满。大圆满的本质就是不圆满，不圆满就是圆满。你就这么说吧，你要是想跟别人出去玩你就出去玩，你别说自己为了缘你才跟别人出去，你想出去就出去呗。你还说哎呀我是为了缘，你何必呢？
哎呀，
你这个用功的松紧呢自己调剂吧，你要是觉得紧了你就是不妨出去玩玩也行的，没关系，你别把用功当个压力，好像出去玩了就不对了什么的。调剂调剂，松紧自己调剂。
那没啥，
我们有共修啊，加坐啊，你过来加吧，要不要？
加。
五一那时候你忙吧，五一刚加完，他们
先。加完了，他加，他给你做了。
我在家里自己做，没过来。我没加，我跟他玩。
呵呵呵，
上钟了吧，我本来是想要过来在这里做的呢，给他打电话给你。
楼上楼上他们在这儿啊，
我原来想的是我过来可以做两次，早上八点然后下午两点，我可以在这里。
这楼上可以共修
吗？有共修的，有共修的，我们一般反正是现在还没定呢，以后再说吧。你这周末都可以过来共修，他也愿意共修。
搞了
觉得可怕，我们做没有要求那么高。我们做就是只管念咒，没有任何的要求和条件，只管念咒，不管你多好多坏，你只管念咒，你不要慌。哎呀，我自己没入定了，我自己打妄想了，不要慌。就是你只管念咒，不理会那些什么妄想多妄想少，念头多念头少没关系。我们的打坐，你修过六字明吧？修过没有？没修过六字明哈。
好像我觉得我就会一样。
没事，我们的打坐就是说的是我们的打坐啊，我们的心中心的打坐，坐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就是坐下来的，不存在技巧，就是没到时间你就继续念咒，念到念够时间为止，就这一点，没有别的。对对对，
原来就是
谈不上，没有人拿刀逼着你，你凭啥做不了啊？
然后后面我觉得到今年好多话，就是做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心很安定
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的，刚才说了我们就是持咒，不管心安不安，我们是持咒，没到时间持咒，持够两个小时完事儿。
反正不管你行不行
你
随便吧
啊。对，你念持不能下坐，
自然就断了。
不是，不考虑断不断，你就只管念，不断也没事儿，他走他的，你念你的，念到下座为止。你们有空周末也可以过来共修啊，假如说没有疫情的话。
十五吧，下个月十五。
十五星期几啊？
八九周日。
可以啊，可以。打九来打不打，他苗栗可能够呛。十八个小时。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十二点开始。
十二点上课到早上六点。
都能做，没有任何一个人做不下。
他会睡着。
他睡着了，他会倒下去的，睡着会垮。你是坐到那儿举着手印的，他会迷糊，但是不会睡过去。嗯嗯
嗯
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输定了才知道，入定就是这么回事儿。
打球的时候，其实有六个小时吧，其实可能五个小时，或者是打球到
七点七秒钟。你反正对，你那是入定，所有的这些都是入定。只要是你打坐过程中出现的不知道，手印没散没倒，都是入定。老人说过啊。
入定了，还要念那个
七点七。
入定了自己不知道。不是，他不可以自己主动的不念，你自己只要是。主动的，你发现自己没念都要念，不可以故意不念。
在优酷老师这次咱们打一个小那个长座啊，长假，我有一个突然有一个啥呢？原来不是心那个心念儿那样的指咒吗？现在不用心念了，你知道吧？就是耳朵刷刷过。
正常的，对，就是只有咒语，没有什么了。
这次感觉以前我
都是。你就是这一次也不一定长久，别捞这个了，反正只管念吧，还是。就轻松自在一些，轻松轻松自在一些。只有咒语没有别的了，这是很正常的。打坐打得好了会这样的，只有咒语。没有这些东西，就只有一个咒语，根本就不存在别的，这是正常的。
所以说得多打，使劲打。
打出来什么东西？还是要开智慧，要不然你打坐多了感觉好，打坐少了感觉不好。
就是看书以前看不明白，现在能看明白了。以前看得慢，现在以前边看边琢磨，现在不用琢磨了，就快。
明白了什么呀？
说那个话，我们知道了下的意思。
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你没个东西，你就容易欺辱了。你不就是你心里头先不立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儿。
上次第五天跟苏老师开会，一个人问郭老师一句话：“你上五天，你一个人问啥？”上五天的时候没事
问
啥？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善于说，所以我就框你们先做。等到你们做到一定时候，你们的问题就没了。
你看有一个师兄，前两天他说那个镜，他总说他开悟了，经常到我那去，然后喝茶，我一说说他是二点，就说他开悟。先看我说，我就给他。用的理论啊，还用的理论，然后我说我给他讲啥叫开悟这个呗。现在他说开悟，哈哈哈哈哈。别再不说了。后来我有一天我说的，你开悟了，你上座试试，你坐三年看看，再开一下，你跟那个你一样。反正前两天先上座了，现在坐了四五十座了，
完了也不提开悟了，哈哈哈
哈哈。不说话了。他跟我说啥，我不太
佛教啊，说不是说的是不妄语吗？我们现在害怕的要死啊什么的。佛教说的不妄语，就是说他这种情况了，未证得证，未悟得悟，没有开悟说自己开悟了，没有证道说自己证道了。佛教说的妄语就是指这个大妄语。
后来过两天呢，他又领一个师兄，修定，两个人坐下又给我讲。
所以说啊，我们新中心的师兄有一句话，珍爱生命远离师兄，你知道吗？不是你实在难听的话，就是我都不是个学佛的，你跟我提个鬼开悟吧。我他要在
学佛都给你提个开悟，好像多那个似的。啥是佛？我根本都不懂啥是佛，你给我提个啥开悟？你没事找事，你吃饱了撑着吧。啊，他就没辙了。他说的是对那有佛教理论的他才有用。
你不要跟我说了。
为啥开悟的人不说自己开悟？那不是你说的那个空性吗？空性那个地方存在悟和不悟吗？那个悟是对着迷而立的，是给迷人树一个标杆的。实际上的话，那个空性那里不存在迷，不存在悟，不存在凡，不存在圣，三世诸佛也不在离许，就是那个时候是那样的，是只是哄那个迷的人才说一个悟，才给他立个悟的标杆，所以开悟的人不会说开悟，是在这儿。
人家说是，
就骂人是这么骂的，心中心骂人，你开悟，你在开悟呢，你全家开悟，你祖宗八辈都开悟了，骂他的话。说那个悟跟那个迷是一样的，
人家说那个开悟了是看见真相了，就是看见啥真相了？
真相是无相，
真相是无相。开悟了需要老实验证吗？
你这么说吧，你要是一个佛弟子啊，佛弟子三藏十二部都可以是你的验证。佛弟子首先要是佛祖师他们这些都可以来验证，冷的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验证的方法很多，佛经、祖禅宗、祖师开示，还有你自己的烦恼啊，你自己就是简单来说，你自己那个根本害怕的事儿，你都可以来验一验的什么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郭老师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吧，看的时候反应挺漂亮的，还感觉真好，也发起充满那种就是之前那个，最近一段时间看。没有说法喜充满，然后理解跟以前意思不一样
的。对，好，非常好。你现在知道你法喜充满错了就好。你原来说你法喜充满，我又不好意思说你啥。嗯，实际上法喜充满不是个好事儿，为啥呢？你看了书你就充满了，不看书，它的意味的背后的意思是你不看书的时候根本就跟这个都不契，所以你看书的时候噌的就有法喜了，知道吧？就是说法喜充满，就是你看书的时候那一阵是明白的，通过书让帮助你明白了，你觉得法喜充满，不看书你就不明白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那个明白不明白的那个它就是一回事儿，它不用再通过看书再什么了。也就是说看书这个东西是给那些迷瞪的人看的，迷瞪的人一看他就可高兴，你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迷瞪，所以你就不需要那个高兴。不是，就是说你就不需要那个法喜充满，不需要法喜充满，它是在有烦恼疑惑的情况下才法喜充满，没有疑惑，没有烦恼疑惑就不需要法喜充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么说吧，如果他说看老人的书法喜充满，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可愁人呢，说明他抱着个书本一扔下书就不行了，很愁人。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佛教中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你让他来实修心中心，他不给你修，他觉得这个落了不好不对啊，这个什么的没有传承啊什么，说一堆。但是他愿意看元音老人的，他一看他法喜充满，他丢不下去。这种人其实可让人发愁，他的知见根本就不行，他看一会儿他能够认可那个好知见，但是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需要一直抱着，不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又不肯修，你说咋办呢？好多这种的。我当时问过齐老师，我说我这个以前的时候都要看书的呀，我们佛弟子依教奉行啊，您现在和尚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么说，你不让我看书我急啊，我不看书我不知道该干啥，你让依教奉行，你现在不让我看书我都不对吧。齐老师说这个看书啊就相当于拐杖，你拿着这个拐杖走路，你不能总拿着拐杖走路，心中心让你要扔下拐杖能自己走路，还得走得对，早晚得这样，早晚得这样。我一听我就可开心，这是刚开始。后来我就说了，我说老师啊，我以前都是看书的，我现在怎么不看了？我是不是哪儿不对呀？我怎么不爱看了？老师就说，那你有烦恼的时候，有疑问的时候，你就自然爱看，你没有疑问了，你就自然不看了。哎，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儿。在修的过程中有一阵儿，就是说的是，尤其是在你打坐打得多的这一阵儿，那个时候就不想看。过一阵儿你可能又觉得看书有用，那个时候再看。啊，对对对。
我心里想啥看书啊，我觉得能好。
没关系，没关系，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那你皈依佛、皈依法，啊，什么是不是身不精藏，身不如海？
嗯，
那谁说的？这方便说。
那你深入经藏这个地方上，我们就深入一次试试，就是一切经皆从金刚经出。好了，你想深入经藏，你就深入这个金刚经吧，这不就行了？还有这个金刚经，一切经从金刚经出，金刚经从什么地方出？这不就涉及到明心见性啦？你不明心见性，你就谈不上真正的深入经藏，不是让你玩的表面理论的。也就是这么说吧，你现在好好的修行，这恰好是深入经藏。除了这个之外，更没有别的深入经藏。你以为念念经就是深入经藏吗？开玩笑，那是纸。这些话就是给真修行人这么说。要是不修行人，能看看纸也是好的。求着他看看，他一看看，我们都开心的不行了，就那是另说了。
就是之前吧，因为我是
说
你学那个藏传佛教，他那边又做念诗啊，做放生啊，又做一些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就挺多的。
嗯，
我说绕塔呀，供灯啊，供水啊，好多好多那种仪轨。但是呢，就是我从去年十月份就扔下了，不就专心修那个心经了吗？
嗯，
修了之后，现在我就感觉那些事情就。不是不去做，而是没意识了，不想，不是也不是不想做，有的时候想想也想做个放生啊什么，哎呀，有时候之前那我们不是放生啊，可积极了，现在他们看放生，哎呀，天哪，学习吧，
这都正常的，你要是想放你就放一下子，但是总体上来说的话。就是哎呀，日常了，平平淡淡就这样，越来越没有那个劲儿了。那要费精力，要费体力的，可费精力，可费体力了。慢慢的都没有了。你干的这些事儿，我以前都干，都没说而已。慢慢的，慢慢的吧。你想放一次两次也行，也行，也没事儿，都不是大事儿。都不是大事儿。想放放，多放几次，累死了，累的不也就后面也就慢慢不想放了。先放自己一条生路吧。
对，
嗯、
先放自己啊，
那就是我们还说了呢，别的那个你想参加还可以，你要是心不安，我们也没有绝对的说你就不去啊。你想去你还可以去，慢慢的就是打坐，别的生活根据打坐的这个安排，别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可减，一切以减为主，慢慢的也就是懒得费那个劲儿。心中心灌了顶，就是按照我们的，就是就可以开始做了。嗯，你们有什么不了解的都可以问，别像我们说的听不懂啊之类的，每个人各不一样的。
你就是那个什么陈建华的圣堂，也有一个现在在做的。
哦，那个他回老家了，这边，所以我就没接应。他说的没有灌顶，然后直接修六根轮，
哦，
一些
大过，做两个
钟。咱们注意一下，咱们不是一定要做过两个钟的啊，不是一定要做过。
不是，他是之前他老婆灌顶，然后他老婆不会做，
然后他就
自己
这个不里面说，那是外面说。
好的，好的。
我曾经跟他说了一下，我说那你能做这么长的，就换个顶修个修中心比较好。
对对对对对，我一听也是，他做两个小时六字明，不修心中心有点可惜。
太浪费了。
哎，那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就做两个小时六字明，就做一百多一百多，就是不修心中心。
那就是挺可惜的，那也没办法呀，我们只能可惜。
好几个呢。我也懒得说，要以前我就得上人家那做给他给人家，跟理论带着。
你说那个打坐跟冥想有什么不一样？
打坐跟冥想啊，打我反倒是另外一种，我还不 了解那个冥想，在这一块没有发言权。因为冥想分很多种，它具体的是怎么弄。你比如说像庄子的那一种呢，就是坐忘。哎呀，尽管忘都忘了他，最后连我也忘了。他可能分很多种门派，我们的打坐就是说的是没那么复杂，就是你就念咒，发现自己没有念咒就念咒，就像是念什么，就像是念你今天是母亲节，就像念你妈妈一样，就像念你孩子一样，就这样去念那个咒，心里想的是那个咒，然后结着个手印，我们打坐就是这样的，结着手印念咒，这就是我们的打坐，然后定够了时间到了再下坐就行了。我们是这样的。
他打坐的目的是静心吗？
不是静心，打坐的目的是开启你的根本智慧。根本智慧开启了就是这么多吧。在佛教中的理论中，这一切的事情，烦恼啊，这个忧虑啊，还有这个疑惑呀、等等的，它是有一个根本原因的。把这个根本原因找到，把这个东西解决了，那也就不存在你的烦恼跟疑惑了。你的烦恼疑惑解决了，你还可以去帮助别人解决他的烦恼疑惑。打坐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打坐是先找到所有问题的症结的根本，把这个东西弄破，弄破了就不存在，慢慢的不存在问题了，也有的人马上就不存在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是不是打坐还是冥想，我就是会静，每天就会静坐差不多半小时左右，然后就是就会带着问题去提问，就是去做这个冥想吧。然后就做完之后就会感觉整个人就豁然开朗，就这种感觉。
虽然是豁然开朗，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了。
对
啊，我们是解决那个根本的问题。
但是空性怎么理解呢？因为我看了那种《金刚智慧》，他们那边讲的就是说，万事万物具有各种可能性，是这么理解的吗？
不大像佛教的。佛教中说空这么说过，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逗号，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后面还有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即是空，空即是行，识即是空，空即是识，就是色受想行识都是空，然后空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这样说的。很广博，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说的。要是非要说简洁来说，就这样说吧。你看有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有，这个空气是没有，这两个是分得特别清楚的。但是在佛教的究竟的理论里面，这个桌子它就是空。这个空的反应就是这个有，也就是空就是有，有就是空。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这就是禅宗的宗旨。禅宗的祖师是这么说的，这个是三祖僧璨的《细经》里，就是说禅宗的历代祖师，他之所以活着，就是来在这做牛做马一次，来守一个什么呢？就守一个这个东西，就是守着这个东西，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要，要一个啥呢？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也没有什么要守的了，也就是佛法他都不需要守一个佛法。哎，这就是当然，这个守并不是真的有个东西守，就是说他还在这全且的在这做牛做马。干嘛呢？他要就是渡人，渡个啥呢？渡个啥呢？渡个就是了这一点，了这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禅宗的宗旨不应该离开这个。你要是对佛法不了解，可以看《金刚经》《心经》和《六祖坛经》，这三个是比较简单，比较反映出来能够。相对多的侧面反映佛教的特点的，心经、金刚经和六祖坛经，不是有王菲唱的歌吗？还有啥？观顶呢？还有什么疑虑没有？还有什么疑惑没有？还有网上的这些，还有什么？没有的话就灌顶，有的话就说，没事，我们在这说说就没有思想包袱了，修起来就更轻松了。
没有，真的没什么东西。这个还没走到学，我这样直接下就好了。不要太复杂了，你在外边绕多了，反而复杂了。
复杂的那些东西啊，就是对付那些复杂的人的。要不然复杂的人一看我的复杂你都不明白，就是佛法中的复杂，也就是一种对付吧，对付他们用的。
我上
错了，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修六字明？心中心的，他说。
没有，这不就是打
哪
错了
吗？哇，我觉得你好厉害，我觉得你好厉害，为啥呢？你上座这么乱想，你还念了咒，你还坐下来了，我觉得你挺厉害的，你挺厉害的，不错不错不错，挺好的，很好，很不容易，别人一乱想都受不了了，我不坐了，你看我坐的不好了。乱想他不做了，你这么乱想你还坚持下来了，厉害，
还是坚
持做啊，很好很好，所以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乱想，你心里头很清楚，就是你这个念头多啊，这是正常的，这个就是打坐啊，就是楞严经的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你看这个太阳照到这个屋子里的时候，太阳光一照好多好多灰尘啊，为什么呀？太阳光不照你发现不了这些灰尘，太阳光照了你才发现这么多灰尘，你要是不打坐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妄想这么多，很正常，很正常，但是这些灰尘还不影响你呼吸，也就是说他想他的你念你的咒没有关系啊，想他的也没错，实际上你也做到了，你还坚持下来了，我看很好。
嗯，
就像外头车水马龙似的，我们不能让那个车都，你给我停下来别走，不是那样的，他走他的，你念你的咒啊，别在意外面的车，他走也好不走也好，对，说的对，说的好。
那现在开始可以签字了吧？
应该完轮的。
嗯，这样说，我不是就差那种地方
了
吗？
对呀、
啊，那明天开始就是一个做了。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这些事儿都不值得搭理。嗯。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别客气。
你
是
两个姨妈，
两个
都
姨妈。
哦，对对对对对，
他这么做两个小时没问题啊，我说可
以啊。你要是真的是年纪大，你当然可以，就是求往生也行，求往生也行。但是这个取决于你自己，你要是想修千座，也不会存在做不了。就是说谁坐到千座中间挂了。非常非常少，因为你要明心见性，你没明心见性，护法神他也不行啊，护法神，对，护法神，护法神就可以找护法神算账，我还没明心见性呢，护法神你咋就让我走了？护法神也害怕呀，很少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深圳这么多人，以前齐老师，你想我05年修心中心，是齐老师那是在深圳多少年了？我06年就是齐老师就过来见了好多好多师兄，只有一个师兄就是也是病重，他最后走之前就是我听说的，这个还不是我亲历的，我听别的师兄说的，他也是找那个师兄，就是说他已经就是一直都是很那个了，但是他还是在硬修硬修，后来他就是不走，就是说的是他担心自己没有修完千座没有明心见性，这个事耿耿于怀，齐老师说没事儿，就是说你已经修完了，哎，他第二天人就走了，咽气儿了。
得癌症的，
得癌症的都我知道的都好了，你知道现在还活着吗？
你说是这周要修的，都能做多少做，然后是能发现癌症的？
我不知道，发现癌症的，就是正修着新中心发现癌症的，现在把千座做完的，还是一堆都没死。我听说的这个就是李传军说的，他是在弘法寺做老师，他说的。我周围没有碰到一个，我们新中心那个修的病殃殃的，修完了到现在还活着的，一大把大把还是娘娘，还身体，反正你要说跟以前吧有好转，有一些好转，跟他自己比起来，反正不管病不病殃殃的，都一直还活着呢。你像那个曾丽玲，你那有中间做到半截发现什么淋巴癌的那个梅师兄什么的，他说无所谓，他能做就做，做不完拉倒，现在千座也做完了。还有
师兄郭老师，梅师兄是冠军好多年的，前两天在我们那边不上座了，他就是得过癌，完了现在做刚做的时候行，反正你量就是多大，但是现在他现在已经做60多座了。
所以说啊，不管他有他的这个病的因缘，还是别人有别人的因缘，我们每个人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感觉不行。
哎，他就说不行，
你也觉得不行啊，你也坐下来了。
有一个师兄陪着他，你也陪一会儿，
不用，各有各的不行，他只要肯都能做下来。
我那时候我是感觉我是实在不行。
那你不是也要做完了吗？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你不要因为他有了病就认为他有什么意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外，这就是我们要解脱的根本原因。你不要因为他有病就有他有什么意外，没有人有意外的，在这个地方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但是每个人都能做过来，这些都是多余的顾虑。对。
就像你说，我说凯西行不行？我就跟他们先打个小长长座嘛，然后你这一句话，你说没有情形，其实当时我没啥感觉，怎么能没有情形？做完了才知道，真的没有情形。上去就行。
就是你不没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顾虑，你只管做，也没人让你饿着，没人拿刀逼你，你咋会做得下来呀、啊？只要你不心里不求个什么东西，你往下做，该吃吃该喝喝，日子神仙的很。
神仙，我做不到，下不来。对，郭老师说的不拿捏，
你
觉得拿捏啥呀？
好啊，所以说我那个不拿捏是错误的，不是对的，错误的那是对于那个拿捏的人那个时候说，你要是立一个不拿捏，那是我错了。有的地方放这个地方放到不应该放的地方，那就不合适了。什么不拿捏啊？你本来没想过拿捏，我说过不拿捏，你都懵了，那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
人家打个手印说，哎呀，用热水泡泡，然后呢，活动活动，怎么？我也没上上去了，拿不拿捏啥用啊？
我们说的不拿捏，是你到底正道了还是不正道了？你还在拿捏啊？没有什么行不行，也没有什么道不道，有个道不道吗？不敢承认，你不敢承认，还不知道啊，不敢、啊。那道和不道都是道，是哄小孩的。道什么呀？道个鬼的道啊！
那个张文道西死可以那个道，
这个道不好。
朝闻道夕死可以的那个道，就是朝闻道，哎呀，这些全是狗屎，全是干屎绝，再也不要闻了，你们别再骗我了。古时候禅宗开悟是这么说的，你们这些老和尚从此不再上你们这些老和尚的当了，不再上你们舌头的当了，你们拿我不奈何了。我们心中心的心态反倒是这样的，你不一定朝闻道，但是呢惜死可以，很快就达到了，很快的就是这种心态。哎呀，我修了心中心法没有任何的遗憾，就是说的是感到就是说的那种呢，就是充实吧，满足吧，就是说的是可不遗憾了，就是惜死可以，这个地方就是没问题的。所以从这个地方上，你说你闻到心中心法惜死可以也行吧。啊，对对对，也会有，有的人会有这个经历这个过程的。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那一种的，才知道就是这么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会有这种心态吧。
过两三会儿也没有觉得心中心好在哪，但是那个理论，这个法本上说那些理论，倒感觉很难去，我想知道。现在
不要这个好了，这个好成为你的障碍吧，把这个好扔开吧。什么加强啊之类的，加个鬼的强啊。
没
搞
懒的吗？
我们就是这样在加强，就是这样的，越来越无相了。看看还有啥？你们这些，
老师，刚才我翻那书的时候，偶然翻到这一句，就是那个元婴老人一开始跟那个有一个 师傅修那个法眼三观，法界全净。然后那个师傅就说：“红禅者不习教，言教者不禅，不参禅。”
嗯。就是说我各就是各个法门一门深入嘛，各个法门一门深入，它这个总的这个法门佛教八大宗派，但是总的来说呢就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宗下，一个是教下，一个是宗下，一个是教下。教下就是指的是我需要研习经典，然后来慢慢的文思修，靠着这个经典的般若的文字熏修来慢慢的深入就是深入这个文字般若呀，然后慢慢的就是说的是最后大开圆解。看着有些啊，原来如是啊什么的，这是教下的修行方法。宗下就不是了，宗下是我偏不让你去学习，我偏不让你去思维，就是宗下就是简单来说最明显的就是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涅槃妙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这个是宗下。他说的这个就是指的教下跟宗下。我宗下的我就不论教下的一二三四，我不论你教下的长短，我现在教下的我也不管你宗下的，我们各是各。他就是这个意思，刚才他说的这个，实际上他综合教是一致的，只是说的是各有方便。
那个他那个学老和尚，介绍学老和尚，其中有个序，他是这么说的：就是禅，就是禅，就是思维修。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不对，不对。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这是禅宗的古佛说的，赵州禅师的。佛之一字，吾不喜闻。说过的就还有后面的再过分了，说佛一字，漱口三天。咋会是思维修呢？你思维个什么？你思维个佛啊，他都要罚你呢。哎，你没看那个什么呀？没看那个黄渤断臂的老人讲的那个公案吗？黄渤断臂禅师。黄渤断臂禅师的讲的那个公案，就是说的是那个黄渤断臂为什么叫做黄渤断臂呢？就是那个小和尚，那个小和尚是皇帝，他隐身到那儿，他受了的难了，他就隐身到出家人中间，然后那个在那个法堂，就是在大雄宝殿那里，就是黄渤禅师就在这儿呢，就是礼拜呀、啊、上香啊。他说：“哎呀，你看你这个禅师，你怎么还礼拜呢？上香啊，就是什么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好像黄渤禅师说了什么呀？就是说这个就是。就是好像常理如是是吧之类的。然后他就说黄渤禅师，他说你看你这个沙门啊，就是说的是怎么就是一点都不细致呢，说黄渤禅师不细致，说黄渤禅师就是不细致，好像是怎么说，说是个粗行沙门，是个粗行沙门，什么说你这个太粗了不细致。然后黄渤禅师就打了他一巴掌，说的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还说什么，就是我们这是大雄宝殿呢，我们这个是在佛这儿啊，在佛这个地方你说什么粗细啊，就扇了他一巴掌。你扇了一巴掌，他可懵，他可生气，他想要治罪这个黄渤禅师。旁边的人劝他说，他这一巴掌有助于你开悟的，有助于你开悟的。他说那好吧，就根据这一巴掌就赐了一个名号给黄渤禅师，叫他黄渤断臂禅师。这一巴掌断了过去现在未来三季，黄渤断臂禅师是这么来的啊。就是他在这论粗论细，黄渤一巴掌扇过去，这是什么场所让你论粗论细啊？禅宗是这样的风格，你敢在这说粗说细，扇你一巴掌，什么场所容得你说粗说细啊？说粗说细早已经是谤佛了，扇你一巴掌算小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学那个正极启用百则，每个周六有，现在学完了，下一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周六可以学个东西。我倾向于是两个，一个是信心明，一个是闭言录。你们觉得呢？还有什么你们觉得有必要学的，咱们一块儿学。信心明比较简单，闭言录它的那个文章比较长，但是闭言录这个东西是看起来很容易上瘾的，欲罢不能，禅宗的最爱呀。后来他啊，他说是学闭言录。心心明这个东西都是反正义理上是好理解。禅宗的人看那个书欲罢不能，然后这个大会宗稿说你们别看，你们看多了也是有害的，他们还是看，偷偷的传，偷偷的写着传，互相的传看，跟现在看禁书一样。大会宗稿一生气把这个书给烧了。他越烧这个大家越觉得刺激，非要偷偷的传到现在。闭言录。
义理上可能需要解释解释，你有什么别的你觉得需要学的也可以，不过你大老远跑过来一趟不容易，我们可以每个周末学学。嗯，哦，嗯，他这个地方如果方便，我们都可以在这儿。他这儿不行，我们家也行，这就两个地儿了。我们还有一个华侨城的一个地儿，再说吧。那个师兄不一定真修了。嗯，
就是下午就像这样聊聊，特别
不聊也行哈。
我知道，今天下午正好有点时间，想在家看什么。
还不如看书呢。
吃瓜
好吧好吧，大家一块吃瓜吃花生吧。
你好，
你就是来骂我们的，不说这个、嗯、看看冠领的还有啥顾虑没有，还有什么担心没有啊？
有啥好顾虑的，这是好事呀，求之不得。当然多好，他有这个机会了。